如果说全全这样的人叫看多中国，我这样的人应该叫看多中国梦。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庞氏骗局。
什么是正确的事？什么是平台？什么叫生根？对吧？每一句话都是大而无用的正确的废话。如果我有一个妹妹，是她这个年龄20多岁，她来问我她要做什么，我会跟我的妹妹说，不要去 follow 这种大而正确的话，没有人是从宏观赚钱的。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讲一个更接近本质的东西，在你没有资本的时候，你可售卖的就是你的时间。只有两种打法，要么延长，要么增加厚度，增加含金量。大部分人想象财富的时候，他很粗糙，他以为是一个一条线，他没有理解到财富是一个游戏，你不能拿着 一本攻略打通关。我想到一个比喻，其实 我觉得每一架飞机飞起来一飞冲天之前，你都是为它建立一个很长很长的跑道的。为什么我刚刚说军那些继续给大佬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他其实没有建立自己的跑道，他是在大佬的跑道上面天天给人家除雪扫地，对吧？鸟飞过来了把鸟赶走，干的是这个工作。所以其实每一个真正有野心的人都要建立自己的跑道。
Hello, 你们的思思，欢迎回到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久违的音频节目啊，上个礼拜我飞了一趟广州去拜访冷爱。可能订阅过另外一档闪光少女的音频节目的朋友们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我愿意用三个词来概括它。第一个呢，它是中国实打实的第一代情感 IP 顶流。第二个，它是花镇的创始人，早就财富自由了。第三个是我认为他是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这档栏目的真正的幕后军师。每次我在商业上有困惑的时候，我都会选择跟他进行一次长长的复盘。所以冷爱对于我整个的商业版图是非常重要的存在。那我这次比较好奇的呢，是我即将做一个给年轻女孩的商业第一圈，我想知道我的定价策略有没有问题。再往下一点，我只做过 IP 的生意，当我运营一个真正的年轻女孩的圈子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于线下是困惑的。比如前段时间在我星球里就有一个女孩，她是做线下网红店的，然后非常有才气，非常有审美，她很好奇她该如何通过5年赚到自己人生的2000万，这是她给自己设置的目标。我发现如果盖住 IP 这两个字，我真实的商业基础是不够牢靠的，所以我选择带着我的问题，带着全全一起飞到广州。这次是一个4人谈话，有冷爱，有他的合伙人糖糖，有我，有全全。我们从我们如何理解财富这个话题开始，大家熬过开头，就驶向我们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一个年轻女孩该如何让自己的时间变贵？她该如何累积到自己的从零到一？
我观察到啊，思思还有这个全全来了，这个一块儿我们聊播客，就跟我们过去聊的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是比较温和的，你看今天我们俩居然讲脏话了，你知道吗？你也讲了，我也讲了，所以我在观察这个变化。可能过去一年了吧，没讲过脏话，我们俩一年都没讲过，不仅是在播客里，在就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没讲过脏话。但此刻你看，没有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为啥我们俩讲了脏话？
而且语速变快了。
对，就一定是你们俩带了某种东西进来，
带了脏话基因过来。
什么鬼？在我看来，我有另外一个解读。我是相当尖锐的啊。做情感从来都不是你的主业，情感只是你的爱好，你的内心还是一个商人。在过去几期的嘉宾，20期的嘉宾里，你只能跟他们聊情感，但只有憨傻而纯良的我们坐在这里，你才想让他才真正的把你身上的商人的基因和属性抛在这张桌子上。
哦，对对对，
我认为情感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情感只是我们的
一个入口。
入口
啊，所以在你心中，我是个商人。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商人。
真的吗？
情感只是你的接触器，从情感这条通道走进来，可能会让你迎来更大的大众。你跟周鸿祎本质没有任何区别，你只是一个把段子换成情感关系的人而已。
你知道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持有小米的股票吗？如果雷军在听这个播客，我会跟他讲，我真的觉得他是某种意义上，我自己是80后啊，你是90后，他们可能是70后。我觉得70、80、90是见证过这个整个波澜壮阔的，就刚刚从 WTO 开始的这一大段的一个大时代的。我觉得雷军这样的人如果不成功， 我们这个事儿就有问题了。就是他，你想他那么的认真勤奋也聪明，你想那个年代能考上武汉大学，然后你说他追风口搞赛道搞得也很认真啊，你看怎么从金山出来搞了手机出来搞了电动车，我不知道最后成不成，但是不管成不成，他压上了他今生的所有的信用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韭菜，我也愿意压上我的信用，真的就是相当一部分仓位我还在小米里面。我会觉得这是，如果说全全这样的人叫看多中国，我这样的人应该叫看多中国梦。我其实一开始不太认同说我是一个商人，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感觉，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还洞察到一件事儿，你有两个钱包，一个钱包是给理想主义的钱包，那个理想主义的钱包里面估计只有1000万。
对，
亏完当了，中国梦就到1000万。你的中国梦是有估值的，你的中国梦是有价值的。
嗯，对，价格的
。
我为我的梦想有一个价格。
对，你的中国梦有1000万。
对，
剩下你所有的都在你真正的钱包里。
对对对，因为我没资格代表中国梦这么大，但我可以对我自己代表我自己个人的。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我自己个人为情怀买单是有个限度的。嗯，我觉得这是全全也有限度啊。
一个人喜欢什么跟他真正相信什么是两件事。你的中国梦是打赏逻辑。
深刻深刻。
有点深刻。
而你实际赚钱的方法又是另外一个。
是。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谈起价格和价值，为什么？
因为我做花证真的确实也没赚到太多钱，就像你说的。这是我的爱好。这个花证是一个我的情怀。
对对对。
给可能不认识冷爱的同学们温馨提示一下，花证是冷爱在中国的公司。
对，
是不是今天有点太恶毒了。
花证，因为花证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嘛，对吧？我是花证的合伙人啊，应该这么讲。但确确实实，我回到你那个逻辑，可能不仅在社会属性上，我不仅是个商人，我自己也是用脚投票吧，也是个投资的这个业余投资者。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投资人投你特别对啊，因为投了一个很好的 IP。我投过很多 IP， 但是没有一个是像你们这种，你像你跟全全都是能接商业广告，接很多的。就我参与的很多 IP 都很草根儿。其实我很好奇，你们这一年做女孩的这个商业第一课以外，是不是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于商业广告？
嗯，95%。
95%。
那你们这个跟比如说过去2023跟之前的这3年比，有变化吗？会有增长吗？还是有？
我的感觉是2023年比2022年要好。
我也一样，就是我很想坐在这里跟你们说市场更艰难了，但是从诚实的财报上看，我们更赚钱了。
市场更艰难跟你们更赚钱之间没有冲突。我认为市场是更艰难的，但为什么你们更赚钱了？因为头部的更头部了，就是那些头部的公司，他们可投放的对象不多，而且那些头部的公司可能也更有价值。我没有说价格啊，就是他们可能体量更大了，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中小型企业或者小微企业可能正在死去。
我们看到了，以及我想补充你刚才说的第二点
啊，
或许也是因为我们提早感受到了这个市场的紧缩之后，我们变得更努力了。有可能24年不如23年好。
对，那你们的 2C 业务赚钱吗？2023，就给女孩的商业课这类算 2C 的吧，就是课程之类的。
其实我们在向 C 端收费方面做的比较保守，
相当保守，
没有敢敞开收，因为我担心影响我们的 2B 业务，因为 B 端还是非常看重你的体面。如果你向 C 端收费的劲儿太大太猛的话呢，有可能会影响到 B 端对你的观感。毕竟我们95%收入都是 B 端，我们没必要。对吧，我们一条商单几十万，我没必要在这用户一个人身上收几百块钱，收的特别大张旗鼓的，客户看见了觉得不乐意。
完全赞同。
或者是我这么来符合冷爱逻辑表达一下这件事情的本质吧。
嗯，
我觉得过去所有的 IP 认为你的模式是有选择的，你要么 2B 要么 2C，
对吧。
但是我认为从23年开始它进入了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是你的 B 和 C 要相互的浮动。甚至有可能我们也是在完成我们从 B 到 C 的一年。或者换句话说，我在去年提出一个概念叫大公寓小私域，就是我做多我的公寓是为了往私域里做沉淀，而我一旦私域 ready 好，可能公寓的内容我就纯做内容了，我就不做广告了，我就纯做内容向 C 端收费。就是它是有一个我能赚 B 的钱的时候就拉满，但是 B 的钱拉满了拉不动了，可能会转为 C 的钱。
那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能为这些女孩提供什么价值呢？
嗯，
我先不说那几百块或几千块的价格、
嗯、
我们就讨论它的价值。
哎，这个我特别想讨论。我过去认为圈子是没有价值的，或者是我越过去，对，我过去认为圈子是没有意义的。
嗯，
但是在我做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的这一年，我认为有。我为什么开始做这个圈子了、
嗯、
或者开始做这个新的博客新的系列了、
嗯、
就是因为男的太多了，我不能把男的都放在闪光少女这个系列里，所以我把它摘出来变成了一个商业的分类、
okay.
那你可以理解这个播客其实有点像大家的教材，大家仍旧可以听那些牛逼的嘉宾们去做输出、
嗯、
但是你如果不给这些女孩们做一个圈子，第一她无法找到同好。我发现如果我做的不是一个万元价格的圈子，我做的是一个百元到千元价格的圈子，这个圈子里什么样的人都有。
对，
这个的好处是第一有做 IP 的人，
对，
然后有学生有应届生，然后有甚至有投资人在里面，就是各行各业、
嗯、
各种角色，它变成了一个小的生态。
嗯、
对，它如果我只定万元的价格，那一定是某一类人，就只有创业者、
嗯、
或者只有 IP。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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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摆到千的价格，它的人群的结构更丰富，
是
他们之间可以互为因果，或者互为客户和就是不断的去转换他的角色。他们在这个圈子里找到了客户，找到了
工作。所以首先你第一个提供的价值是圈子。Okay.
就过去我不认可 圈子的价值、
嗯、
或者是 我
非常认可圈子的价值。
对，或者是我过去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年轻女孩，你不一定要混圈子、
哦、
它没有意义。但是当我做了之后我发现有意义，因为他们可以在圈子里找到工作，找到一个好的老板。为什么我一进门夸你的助理，我说呵呵牛了，24年 IP 助理是一个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所有的 IP 都在找 IP 助理，他不是在找助理，而是在找 IP 助理。就是越来越多的 IP 类的公司和我们一样，把公司的规模做小，然后把所有的过去运营商务都换成 IP 助理。
嗯，
哎，换成 IP 助理的好处是过去他只做商务嘛，他做不了别的，但是现在你给他定的是 IP 助理这个岗的时候，你做啥他做啥。
嗯，
就是
我对不起，我采访一下全全，你认为这个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的价值是什么，创造的价值是什么？
首先啊，我先解读一下思思的产品构成。给女孩商业第一课这个播客是不收费的
啊，播客是不收费的，
播客是不收费的，
就是它是做一个传播载体。
对，它的收费其实是在那个他自己的那个知识星球里头。
OK，
知识星球是1000块钱一个人，然后他的这个圈子其实知识星球的圈子
啊，它一定是一个流量倒三角结构嘛，
嗯、
先是免费流量进来，然后是就收1000了。
嗯
啊，对对 对, 对，
是一个知识星球的这个圈子啊，同时肯定还会交付一些内容嘛。
其实我觉得真正核心的地方吧，倒不是，当然我觉得思思去 pitch 人的能力也是很强的，比如说有人有这个需要、
嗯、
他就会帮你去找，比如说你是一个 IP， 你想找助理在群里头帮你扩散一下，简单把需求梳理一下。啊，我觉得思思真正他交付的东西其实是他在每天在群里头用语音去解答一个。
是群里吗？
对。就是我觉得思思核心交付的其实是他每天在群里头解答一个女孩的商业困惑、
啊、
而且只在群里头用语音解答，
群答疑，
群答疑，
这个非常有价值、嗯、
他的答疑质量非常的高、
嗯、
就是我经常见到，就是我们在飞机场在高铁，然后突然转身发现他不见了、
嗯、
一般这个时候他就缩到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去给把那个人的问题从头到尾给他梳理一遍。而且他那个答疑其实我是觉得质量很高的，因为那些、
嗯，
因为思思
他的答疑是一种方法论的认知覆盖，还是一种情绪价值，还是兼而有之？
我认为15%的情绪价值加85%的认知覆盖。
哇，那就1000块花的值了。
嗯，而且
那每个人都可以提问吗？
可以提问5次。
哇，
1000块每个人提问5次
。哇，这个很值、啊、
就我不想把它做得很贵，因为做得很贵就只有创业者能进来了、
啊、不这个我听完之后我都想买、
嗯、我真正的理解是思思这个答疑的，他在答疑的某些深度和覆盖面上，其实我认为已经够上一对一咨询的水平了、
啊、
就是相当于一个人花1000块钱买了一个产品，一年可以获得5次将近
价值、哦、这毫无疑问已经击穿了。你跟我说一说下
下一个
产品是什么吧，这已经击穿了、
嗯、
1000块的下一个产品是什么呢？
我说出来你可能会打我、
对，
我又做了一个更便宜的版本，因为我觉得、
啊、
对，我
你又从这回去了是吧？
对，我接下来想
你回去你想做什么？
是这样的，微博不是让我做圈子吗、
啊、
我不想做一个更贵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做一个更贵的，因为更贵的它就面临私董会、
okay、
面临一个很小圈子的自嗨、
所以你又更便宜100或者
199
其实我觉得逻辑是这样的、
199回到微博的会员、嗯、是吧？
对，
微博的会员
可能我这个会卖的更多。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
但你199交付什么呢？
对啊，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啊，你这199交付什么呢？
就是还是有一次的提问机会的，
一次就区别就是1000有5次，199
就相当于你的一次回答才200块钱。
那你这个答疑会全部剪出来变成一个内容吗？
对啊，
啊，这就有价值了、
嗯、
这其实就是付费的 UGC， 我这么去理解。
哎，对对对对，我当时也觉得
这就有价值了。
如果单单讨论思思的那个回答给他的商业启发以及对他的业务的疏导价值，我觉得三五千块钱没有问题。
嗯，
但是考虑到如果思思作为一个五千或者一万的付费圈子，他就获得不了那么多小白的问题了。
啊，我懂。
你获得
这个这个我觉得成立。
嗯，
我帮你总结一下，其实你正在做的一个事情是一个波浪。什么叫波浪呢？就比如说你通过免费内容你获得了用户，然后你进到一个1000块的地方，你现在又回到一个免费的地方获取用户，再进到一个199的地方，我并不觉得这有错，因为这你的打法只是跟传统的那种漏斗型的打法是不一样的，你是一个波浪型的打法，因为你一直在流量侧，这样的话对你原先的 2B 业务是很有利的，因为你还是在做大规模的这个传播和这个粉丝的聚集效应，对你做 2B 业务有益，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商业模式，就非常合理。
明白，
就你就继续打这种波浪就行了。
从模式上是这么讲的，但是呢，我觉得从逻辑上，我应该去做更贵的圈子
啊。不对，我完全赞同你继续打波浪，
是吗？
因为除非你把 2B 业务已经做不下去了，或者说 2B 业务对你来讲，它自然的萎缩，你怎么努力都没用的时候，你就改成漏斗就行。你现在我觉得打波浪是对的，因为你打波浪的时候挑剔的那些客户爸爸妈妈们，他们会觉得你没有伤害他的品牌，然后你的粉丝还在扩张嘛，所以这我觉得完全正确，这个逻辑完全正确。
这是从逻辑上讲，我只想从心情上讲啊，
嗯，
就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讲，第一是我需要他们，因为当我的公寓越来越大的时候，我没有地方可以说真话了。
嗯，
我必须得用微信社群的方式去表达我自己每天看到，比如最简单的，我是不可能在公寓上去评价生前的，
嗯，
但是我可以在我的微信群里评价两天。
哦，
我是具有表达欲的人，但是我的公寓上已经不能再说真话了，所以我要转到一个更小的圈子里去讲真话。
嗯，或者说你不是说不能讲，而是不能讲全部的真话了。
是的，
你只能选择，就好像我也没法去评价别人一样。
是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我那么说吧，更有我一直在怀疑我到底是对于更小白的用户更有价值，还是对于已经成功的客户更有价值。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阶段我更愿意去帮助小白，因为你帮助更年轻的女孩，有可能他们是更具成长性的，他们更需要这个问题的答案。
嗯嗯，
而举个例子，司董会，这个世界上司董会做的都比我好，因为对，我想他们在组局，他们在人脉的搭建，甚至他们在什么商学院的课程，他们完全做的比我好，我不必要再去做一个司董会了。但是我却意识到更年轻的女孩是没有人给她做这个东西的，而有可能你对于他们的帮助，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延续你所谓的中国梦和，对吧？看多中国，是因为你觉得中国的年轻女孩是有帮助他们的价值的。
对，
我不必要只去帮助那些高净值啊，或者他们本身也
是
高净值，
是
潜在高净值吧？
是，这里面，我觉得你已经交付了两个价值了。一个叫圈子，一个叫认知嘛。其实你说所谓的这个方法论的覆盖，其实就是认知的覆盖嘛。其实我觉得这些的里面，可能能补充的空间，就是你在做那个199的时候，你的视角因为是单一的嘛，你可能再组几个人进来，给你补充不同的视角。因为毕竟有些人可能他也不一定想做自媒体，你可能补充一些职场的视角，或者有些人他可能想创业，但是你的创业方向可能跟他不一样，那可能补充一些做过别的方向的人，这个我觉得是完全对的。
我回到我
组个局嘛，
对，我回到我的，我不是来找你了吗？
是
对，我第一个给你发信息说能不能做我的联合发起人，
没问题。
我想说的是，
太没问题了。
我回到我刚刚那个问题，
我问过我的合伙人了，他们都支持。所以那个回到你的主题吧，你现在在做什么来着？
回到我的主题，我一句话总结啊，就是我去年一年花时间最多的就是我的新栏目叫《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但是我发现我在此遇到了极大的困惑。这个困惑在于我自己本身是做自媒体的，我没有接触过其他的生意，所以当我的用户群扩大的时候，我发现我有点无法解决大家的问题了。我不能只空谈说啊，你不要对金钱产生羞耻，就是不能只告诉大家不要做什么，我应该去求道。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这两天在星球里收到了一个提问，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她说她过去特别擅长做那种线下的，就是类似音乐节这样的活动，然后她未来给自己的目标是赚到2000万，
利润吗？
利润，她说她希望5到10年能赚到2000万，然后呢，她最后的留言，我把那个留言大概给你念一下，因为我觉得非常具有代表性，就是我现在的用户会碰到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我无法向他解答。我看到那个提问，其实我懵了很久， 我不骗你，我昨天晚上看到他的时候我已经懵了很久了。
五年赚到两千万是吧？
对，五年赚到两千万、嗯、
五年赚到是指五年之后拥有两千万的余额。
对，
OK。
嗯，他说我怎么可以五年赚到两千万呢？他说想要找到一个长期的事情，符合平台的规律去生根。我觉得这就不是一个答案，就是、
嗯、
就是他的目标和他的操作方法和我的角度，他形不成一个线、
啊啊、明白
线。
这完全这个是一个几乎是一个错误的这个问题。
对，我无法告诉他的本质错在哪里、
嗯、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题给我，让我五年赚两千万，
嗯，
当然可以，
嗯，
当然可以，
明白。
只不过他不是我，他第一不具备流量能力，
嗯，
他没有 IP。但是你不觉得今天的中国大部分都是，
对对对，
没有 IP。 没有，
我看了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思思，你以前讲过一个话对我影响很深，他说你为什么要去打击别人的热情，你应该首先是鼓励，所以我先鼓励一下。我觉得有这个野心是特别好的，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野心，他可能就没法去走上这条路、啊、而且我并不觉得五年两千万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这个我们在 海量的圈子里都见过了，就是别说两千万了，两个亿，五年两个亿，或者是五年超过十个亿的事情我都见过。但是五年一百个亿的事儿我还没有。
孙宇晨。
对，孙宇晨。但我不认识他，对吧、啊、我这个也不好评判他，对。但我回到这个事情啊，五年两千万这个事情、
嗯、
我想建立几个认知，我们先在认知上拉平一下啊。第一，我觉得很多没有赚过超过一千万的人的认知上面有个缺失，是你认为你在赚的是余额。第一个认知就是说，你首先你赚到五年两千万，大部分的人，我讲第一个认知是大部分的人是一个线性认知，就我要大概一年赚比如说四百万，五年我就有两千万了，这是一个大量的错误。这有可能是第一年不赚钱，第二年亏了一百万，第三年亏了两百万，第四年又亏了好多钱，然后第五年忽然赚了两千万。它是一个波动，当然这大部分波动不会这么惨啊，就大部分波动可能是第一年赚了一百万，第二年赚了三百万，可能第三年赚了一百万，第四年忽然怎么样又拉起来了。它应该是就是我们完全无法预计到的一个波动，而且这个波动一定是有零有整的，什么一万两千六百八十五块七毛三什么的，这种的波动。所以说大部分人想象财富的时候他很粗糙，他以为是一条线，其实是一个非常紊乱的波动，你都看不出来。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说，你做任何一个事情，你一定得考虑到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个阶段的攻略。就是说这个女孩她现在是一个她不了解财富的一个阶段，就是说你现在先定可能一百万可能是一个恰当的阶段，可能接下来又定一个比如说六百万七百万，再接下来可能定一个比如说三千万，它是一个不同的阶段，这跟两千万都没关系。就是这财富它不是这么分布的，财富它可能是一个这个七百万分布，然后可能是三千多万的一个分布，它有个内在分布的曲线。好，你每个曲线你的战略都得换。他没有理解到财富是一个游戏，你不能拿着一本攻略打通关，你在每一个游戏的关卡你都是一个不同的游戏。就可能比如说他在最初资本的积累阶段可能是一个冲刺游戏，就是因为所有的人你冲不过去你就卡了，你就没有那个什么。但可能比如等到全全这个阶段，他可能已经有资本了，那你可能就要换一个攻略，可能说我怎么将让这个资本稳定的增长，他又变成另外一套攻略。你不能冲刺了。就为什么我看繁花的时候会说宝总这个形象，我有一天我做直播的时候别人问我说喜不喜欢，我说我喜欢他的人情味儿，但是在商业上他是不及格的。因为作为一个阿宝，他的阿宝的习气太重了，他到最后他赌上了他的所有，亚索刚盖亚乌，对吧，他也不听。为什么不听呢？因为他不知道在那个阶段他应该换攻略了，就是他应该守住这笔宝贵的财富首先作为第一位，但他没有啊。所以那个汪明珠那个订单他就跟耶稣作对，这就完全不符合商业的基本道德了。好，那么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五千万做拆解。比如说我觉得先拆成一百万 OK， 然后再到下一个可能比如六百万，对吧，然后再到下一个比如说是多少万。我也不建议他把这个定位定两千万这么高，就是在现在的物价水平以及现在的经济水平以及现在这个情况下，大概是2024年1月份我们录的这期播客的背景下， 我觉得他应该先定一个100万的目标，因为问出这个问题的人我估计没有100万，这可能他得先定这个目标，然后是依据这100万看有没有那个命跟运能够走到600万，然后在那个上面再定下一个目标，他一步一步来，对吧？不要企图一本攻略打通关，好吧？这是第二个认知点。第三个认知点就是，我倒不认为思思刚刚你说的他那句话有太大的问题。他说是在一个平台上找到一个符合趋势的什么？
他的原话是，他觉得怎么可以赚到2000万？我目前的答案是找一个长期的事情，符合平台的规律去生根。
好，
主要
这个话
是
对的，但是这是一个正确的废话。
对，
就是这个话能不对吗？对吧？但问题是什么是正确的事？什么是平台？这个平台谁说了算？然后什么叫生根，对吧？每一句话都是大而无用的这个正确的废话。其实我觉得年轻女孩哈，我也不是前辈，没资格当前辈，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有一个妹妹是她这个年龄20多岁，她来问我她要做什么，我会跟我妹妹说，不要去 follow 这种大而正确的话，没有人是从宏观赚钱的，你一定是切到一个非常小的微观上，你找到一个很小很具体的这个正确。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不是搞什么音乐节，还是搞什么餐厅装修，还是什么网红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正确的事。不要讲平台，你就直接这样，我挣100万的时候，他的税收啊方方面面还不需要换攻略，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事儿，可能你300万以里的时候，每年300万以里的时候都是一个小规模的事儿。那么你300万里的小规模的事儿，你先不用考虑太复杂的合规问题的话，你就直接把这100万分解成我要为多少个店做网红打卡地的装修。好，那你假设算下来每个店假设、给你，我不知道他的客单价1万、3万还是5万、10万，我不知道是多少啊，假设乐观一点，一个店愿意给他个5万块钱，那非常乐观了啊。那好，他你的这个成本，假说你的毛利是50%的话，那么好，你的目标就是找到20个客户，对吧？那你就能挣50万，那这个40个客户就能挣100万。好，那你就可以分解这20个客户我多长时间能达成，然后你就向上游，比如像思思这样的人买资源。你就说你给我介绍一家店，我给你多少钱，对不对？我每成交一单我再给你比如说1万块钱，那可能思思这样的贵人就愿意帮你去 pitch 那些店。好，那你就可以落出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 roadmap， 对吧？你就每一步怎么做，每一个路径节点怎么打。我们从商业倒推永远是叫越往前端越重要，因为最后这20家店的交付是最终的结果，但他可能非常看的是那个点，但我看的是你的入口。就是如果让我规划这100万怎么做，我一定是回到这个商业的入口，就是这20家门店，可能假设我有3%或者5%的成功率谈判的话，那么我可能需要这个，可能反过来可能要谈200家店，或者甚至有的时候更多。那这200家店的潜在的客源从哪里来？那我就会录成一个那个我们一般会习惯叫那个社交路径，就是我们做一个地图，就是我通过哪些超级节点，因为我作为一个素人，我去陌拜效率太差了，我去街上一家一家敲太差了，我可能就认识10个思思这样的超级节点。那每一个超级节点我花1000块钱进他的圈子，思思没开私董会，我花10000块钱买10个名额，那思思肯定感动了吧，是不是？我再邀请10个人进来，那思思肯定觉得这是我一个大粉丝啊，我得为他做点事儿啊。那你说，哎，我给你能不能给我打个广告，我想找10家这样的店，你就找10个思思这样的贵人，那你这不100个店就来了，然后100个店当中你转化10到20家，你这100万就来了。这是我第三个拆解的认知点，就是你得为你的这个财富目标制定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然后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路径图，你就一步一步打下去。我觉得它是有希望的，只是它可能没有一个这样的这种战略性的视野，所以它看不清。那我讲完了。
我想诚实的说我卡在哪里。就是我觉得时代的叙事这个大词啊，时代的叙事变了，我们过去是如何挣钱的？在座的都是 IP， 我想说我的局限性在于我从来都没有赚过100万，我起手赚的就是1000万。我们过去时代的叙事是只要我今天做一个账号，我打通关了，我的财富就越过了100，直接到了1000。但是今天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是极其幸运的，我只是进场太早了，而且又做了 IP 这件事情，所以我有了很大的回报。
他是几年呢？
跟我应该差不多，90后吧，你就理解他是个90后。所以我想说是我有问题， 我的基本的商业认知出现了问题，我的零到一跳步了、
啊、
所以我今天是来向你寻找真正的零到一的赚钱财富的本质是什么。比如说你刚刚那一套，如果今天我不是 IP 我是个素人，我做的没有他好，我做的也没有你好、
啊、明白了。
对，所以换句话说，我的核心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在今天做 IP 到底是不是素人或者是年轻女孩们的选择，或者有可能它就是一个大势所趋，
这是个好问题。
对、就是做 IP 这个杠杆就加上去了、
嗯、
然后它能和我获得一样的结果，我过去的经验是没有错的，因为我很擅长做 IP、
嗯、是，这是第一个。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回归到刚才最基本的，我们刚才你看你提到的基本趋势是先赚一百万，然后可能下一个阶段是6到700万，然后再下一个阶段就是可能3000万了，对吧、那我不仅没有零到一，我也没有1到100，我现在就是起手就是10，一直卡在10、可能我们的财富量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一开始聊的，我们就是几千万了。
明白。
那我们再往我们下一个阶段去的时候，我们的视角也是受限的、而你是冲过这个视角的人、你可以告诉我前和后，我卡在中间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前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即将面临什么。换句话说，我们要换攻略了。前面的攻略我没有，后面的攻略我没见过。
明白。
而只有你见过。
我可以分享一下，就这两端，其实你很擅长这当中这一端嘛。我先讲一下前面，再讲一下后面哈。因为可能前面这一段我是这么去感受的哈，就是说，IP 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做？就像你说的，我真的鼓励大家做，因为我现在也不开 IP 的课了，你们就跟思思学吧，真的搞得挺好，真的应该做。就是为什么呢？我是这么告诉大家的。IP 据我的观察，我过去的培养和孵化的记录算很好的了，成功率可能，我过去的学员我不是教过一大批人嘛，可能3到5%，这个成是指说你做成了一个几十万粉丝或者百万粉丝的级别的人，那 OK， 这个叫成的话啊，这个大成的话可能3到5%，但这个是过度乐观的数据，因为能教个当时几千几万来学 IP 的人已经是这个筛选过的结果。所以我觉得素人做的 IP， 我相信它的大成的几率可能低于1%。但是为什么我还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做啊？因为首先，你花1000块钱进了思思的圈子，你就大成了，你这太有回报了，是吧？或者几千块钱学了一个什么 IP， 好，这是一个叫什么呢？微小的投入，极大的回报的可能，你就当做它是一张彩票，叫 IP 彩票，你抽中了，你有这个命，好，恭喜你吃了这碗饭。但如果老天不给你这碗饭吃，我为什么觉得依然应该学习做个人 IP？ 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学习到表达以及第三者的视角。就是你看所有的做成 IP 的人，他在表达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第三方悬浮视角看自己，我正在说什么，别人听了有什么反应，我们这个场是怎么建起来的，过程状态，就是这个悬浮视角是绝大部分的素人没有的。而这在成功的路上是一个必然的关键，因为绝大部分的人他的我执太重了，就是那个小我的执着，他是把自己的视角粘着在自己的欲望上的。但如果作为一个 IP 的时候，你就分离出去了，你有个悬浮视角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在冲突中看见自己的问题。因为做 IP 的人是天天数据打脸的，就你觉得写得很好，哎，没人看；你觉得写得一般，嘣，炸了，对吧？所以你就有个天然的悬浮视角。然后我觉得这有助于降低我们的小我的这种我执，我的执着。然后你又增强了表达能力，然后呢，你又各个方方面面的又通过学 IP 学习，一般是一个圈子，你一个班假设100个人，总有一两个人成的。你就抱大腿也行啊，对吧？你就把他当做你的好同学。所以就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做 IP， 但你不要寄希望于做 IP 这件事儿一定能发大财，你把它当做一张彩票，于是同时是一个苦练基本功的过程。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将来可以当 IP 助理啊，或者你可以加入一个自媒体企业啊，或者你我觉得现在应该说任何一个生意都是 IP 经济，就你无非是把这个杠杆加大了或加小了。比如说一个快消品，它要成功，它必须能有自有流量嘛。那你的私域的运营也是一种 IP 方面相关的东西。所以我的结论是 IP 一定学，好好学，必须学。我觉得思思你们搞得很不错，这个因为这个赛道我不干了，你们好好干。
那你为啥不干了？
因为我有更好的赛道。因为这个开玩笑，因为对我自己是一个，所有玩笑都是真的，因为对我自己有个更好的赛道。因为我会觉得做国学，做传统文化是我更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做 IP。 因为 IP 它的它是个应用层面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系统层面的东西。 但比如说我学习传统文化，不管是儒家心理学还是道家的哲学，最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个文化母体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比如说我前两天刚讲了一个道德经的课，就大家听得很喜欢啊，那 OK 啊，这个就是我想做的事啊。
有没有可能在实际价值和情绪价值当中你终于醒悟了，你更大的价值和杠杆在于情绪价值？对不起，
是是是，完全赞同。有可能我有可能我
比起交付更实际的，比如说一个 IP 来说，它已经不是你的兴趣所在了。你现在意识到从24年开始更大的情绪价值的时代来了，而你在这个单点上能够得到或者付出的东西都更多。
嗯，对，这个话呢，你是高看了我，但低看了传统文化。这为什么呢？因为传统文化它，哎，我觉得改天专门录一期传统文化好了，到时候我再跟你们讲讲。就是
评论区想听的扣个一。
没事，我现在马上就可以举一个例子。
好，你举一个例子，
对吧？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市场，它有它的周期嘛。你说传统文化只有情绪价值，我经常跟冷爱讲的一句话，就《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反者道之动"嘛。反者道之动的意思就是，一切事物都会走向它的反面。就是这翻译过来的现代的话，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周期的。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房地产。房地产它不可能永远涨上去，北上广不可能永远涨，它一定会 有一个就反者道之中，它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当它涨到没有办法再涨的时候，比如说居民贷款率已经 无法 再高了，对吧？那它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那比如说在我们人生很悲观的时候，就比如说你说哎呀，现在中概股就废了，中国是不是未来经济就不行了，那同样它也是反者道之动，就是当事情接近它的低谷的时候，它也会反弹，还是会从低谷里爬起来，对。
嗯，
哎，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高频的提到了一个词周期。我想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大家对于周期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两个，一，周期是什么？二，周期为啥重要
？OK， 所以周期而言，我以 IP 举例吧，大家特别容易理解。因为我最早搞 IP 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当时在玩猫扑天涯，所以那个 Web 1.0 就是 IP 的阶段或者叫过程，我就理解周期了。就是那个最终以论坛这种形式承载的这种 IP， 它的商业能力很弱。后来到第二个周期里面，我就玩了微博呀，就微博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商业周期。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前两天把我以前聊天记录找出来，2013还是2012年，应该2012年前后那一段时间，哎，经常接那个微博转发的单子，转发3000，直发6000，我还把那个当时天天我们有个群啥的翻出来看了一下，就11年到13年吧，就那个前后那个时候。那从这个里面出来，我就做了微信公众号。其实微信公众号是真正是14年以后的事情，16年大爆发嘛。其实所有入局的百万大 V 都是在16年前后做起来的。如果是错过了16年、17年的那一波风口的，后面很难起来，公号就特别大，除了全胜这种太厉害的人，也正常素人是没有机会去做一个百万大号的，很难，因为百万大号他要的东西太多了。我也不知道你那个号是什么时候起的，
18年，
哇，那绝对是奇迹，
最后一个上车的人，
应该是奇迹，
真的最后一个上车的人，
应该大部分都是16、17上的吧，所以这你就见证到了。然后可能比如说我们团队是18年做抖音的嘛。就懂得他们团队18年做了2000万粉丝在抖音上，然后我们验证了抖音的商业渠道之后，我自己是18年10月开始做抖音的，抖音我做了1年半左右，然后你看周期越来越短了。其实我在抖音只搞了2年，18年跟19年，我20年很快就切到视频号了，20年年初我就做视频号，20年是20年吧，还是怎么样？反正抖音很快。就一个周期我们做完了，我就到下一个地方。就是说我看这个整个复盘，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过程啊？就是每一个做 IP 的人都要看到你在哪一个平台周期里做。比如说可能现在新做的人也许应该做小红书，也许应该做什么，我不知道啊。就是他自己根据他的内容属性，他一定是要顺着周期做的。就是你这个平台有没有增量，如果平台已经没有增量，你再去做它本身就很累的。所有的 IP 你没有基于平台做，我觉得这就是不理解平台的周期的人做就很费劲。我不知道你那18年怎么起来的，那应该是
推着石头上山，
应该是公号的周期快结束的时候进来的。
确实我也是注意到在我后面几乎就没有人起来了。
对啊，你是那个周期的尾巴。
对啊，我是把那个公交车门关上的人。
谢谢你。
哎，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能做这个事儿？
因为我后来反思和复盘，我会觉得其实我当时做的内容有点类似于后来的一些短视频和长视频的脱口秀形式。
啊，
因为我把大量的表情包和短剧放到了公众号的排版之中，而这种内容其实它是非常好往短视频和长视频的那种脱口秀类型视频迁移的。嗯，后来发现其实这种形式本质上来说就是在图文里头做短视频。对，但那个时候短视频平台还没有真的起来，所以当时这种图文加短剧加穿插加表情包的形式还是一时间还是比较新奇的。
嗯，所以你公号 方便说吗？有多少粉丝什么的？
现在有个200万。
我靠，
依旧是翩翩十万家俱乐部。
哇，这个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
嗯，我经常看，我觉得确实写的。
是不是经常偷我们表情包？
没有，我不偷表情包，但是
你是在
怎么能不偷呢？下次多偷点
啊！
你原先就知道这号吗？
我原先不知道，就上次那个我们吃完饭以后，然后我就回去关注了他的公众号嘛，然后我就。他经常推送，我也经常看，就是确实写得很好。
哦，对，所以回到那个 IP 那个，
回到那个周期的事情，刚才我们其实只是解释了一周期是什么，对不对？
对，就是我还想回到 IP 那个事情，就是我真的觉得素人，我也是个素人开始的，素人的机会不多。就是你刚刚说从零到一，这个我们把它叫创富的机会吧啊。你看啊，现在如果我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的女孩，我有哪些机会摆在我的面前啊？嫁入豪门肯定不是吧，对吧？对不对？那有什么机会呢？我觉得有几种可能性能够看到的啊。我觉得互联网依然是机会，就尽管大厂好像这个现在在裁员啊什么的，但是他们需要更便宜的年轻人，还是机会。我觉得能进大厂的走这种职场女孩，我觉得你从年薪几十万未来走到年薪百万是一个很好的路径啊，就是我觉得能进大厂啊什么的，这是一种机会。第二种机会就是成为一个专业型的人才。为什么我要探讨一下这个从零到一啊？我觉得你们对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我们还是应该更贴近用户，讲一下摆在她面前踏踏实实我们能看到的机会。就这个一技之长也是一种机会，但这个一技之长我觉得不妨新颖一些。就是过去可能大家提到一技之长总是什么会计师事务所呀，什么律师啊医生啊，好像才显得是个一技之长。其实我觉得现在新个体尤其是围绕一些新的消费需求的新个体，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这个他在上海有个这个有钱人的圈子嘛，他们就经常说找一个有美国签证的保姆，或者说带娃的，能带娃的，其实我觉得应该叫高级家庭助理了吧，的人都非常难。但是可能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的有需求，因为有美国签证意味着他可以跟这家人一起去美国，对吧？那你看一个年轻的女孩，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干这个事儿啊，但是就是说可能你去找一份工作也就是万把块钱已经很不错了，起薪十来万，但可能你做这个叫高级家庭教师吧，我们给他美化一个名称的话，有可能一个月就三万五万，那可能他这个起点，而且这个高净值的家庭还不敢怠慢你，因为你天天带着孩子，对不对？所以人家可能还会围绕你给一些机会啊，或者干嘛的，你都不需要搞任何潜规则的事情，你可能后面就会有一个生意。因为任何一个高净值家庭，他一定在某一个垂直的产业链上是在一个较高位置，那你在耳濡目染的学习了之后，弄个什么小生意小分公司啥的，我觉得完全有机会。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一技之长不妨去就错位竞争，搞一个差异化的赛道我觉得这有可能是获取溢价的机会。因为你在传统的这个一技之长上面那是下的是笨功夫，当然慢工出细活，我觉得你去当个会计师当个医生当个律师我觉得都很好，只是那个东西也挺卷。我觉得这是第二条路吧，就是通过一技之长去击穿，然后找一个差异化竞争的赛道，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这个领域的小 IP 嘛，对吧？就是你去搞一个事儿。
我想补充一下啊，在
我不知道你们梳理过没有这些东西。
瑞云讲过类似的，但是不一样。我们在谈的跟你的分类方式不一样。
嗯，
你的分类方式是从零到一，我们还有哪些机会？
对，
瑞云讲就两个机会，要么做小生意，要么去真正的创业啊。真正的创业你们别想了，咱们来谈谈小生意啊，就是给高净值用户提供一些 差异化竞争的东西。
Okay.
我刚想补充的一点是，我看到的 IP 助理绝对是刚才你说的一技之长中产生溢价的部分，因为堂堂本质上就是你的高级 IP 助理。
他是我合伙人，他比这个高级多。
我想说他一开始的时候，
啊，对，
一定是你的，
是是是是，
高级 IP 助理，到现在他是你的合伙人。我认为 IP 助理是合伙人的最短路径。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一定是要这样级别的人才能帮你解决大
的问题。你还见过什么样的方式完成从零到一啊？我也挺想知道的。
我只在 IP 的圈子里混，我看到的啊，我真正看到的就是第一 IP 的公司会越做越小，那意味着 IP 的核心团队会越来越强，那你从助理岗可以从第一天到一百天吸资源吸流量。
明白。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讲一个更接近本质的东西，
嗯，
在你没有资本的时候，你可售卖的就是你的时间，这是个最简单的逻辑吧。就你去打工也是卖时间，你去差异化打工还是卖时间。就是我可以这么讲，在从零到一的路上是怎么卖时间的问题，对吧？这是更本质的。那我怎么卖呢？就是让你把你的单位时间，只有两种打法，要么延长，要么增加厚度，增加含金量。就你去麦当劳卖时间，跟你在一个大厂卖时间，你的含金量不同。那么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睡得挺少的，我有一段时间一天睡四个小时，那就可能拉长了交付时间，对吧？那当然不提倡啊，就我觉得大家现在还是生活工作搞个平衡比较好。所以怎么去增加你单位时间的价值，我还不说价格，价值就是一个问题，因为你价值一定会被发现的。所以我觉得归根到底，从零到一的问题都是你的交付的单位时间价值的增厚的过程。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价值做厚，这是从零到一的年轻人最应该去解决的问题。那么怎么做厚呢？首先你得统计你的单位价值的产出的价格。就我觉得很多人没有计算过价格。我以前教了一门课叫创富之旅，现在还在教啊，这个我很有兴趣。我这个创富之旅的课程上有一个必做的练习题，就是你每个人必须计算出你单位可出售时间的价格，就你卖得出去并且是公允市场有人要的价格。很多人算完之后发现原来自己这么不值钱啊。
我想温馨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讲的一句话里最好的部分是且卖得出去。很多人做这个练习，他标的价格不一定卖得出去。市场是什么？你卖有人买，
对，
才形成了市场。
对，然后而且很多人把自己的交付的时长算错了，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一天能交付十个小时，其实你交付四个小时已经很累了，剩下都在划水。
嗯，哎，你算过吗？
我算过。
我也算过。
对，你方便说吗？
我四万一个小时。
那真的是很高贵。
我跟大家说的计算过程啊，我不是在炫耀，我只是说我的单位小时的产出，因为我们是劳动行业啊，劳动密集行业。我的单位小时要算的是我这每个月要为公司赚多少钱，而赚的这个钱是多少是由我的小时数而出的。所以我每个小时至少要值四万，我们公司才能回本。
哦，明白。我们公司也算过，但我们公司算的时候发现很难用一个小时去计算，而我们用的一个方法叫做半天。半天的模块，比如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我的时间比较容易这么去出售。就是因为我卖一个小时卖太便宜了，你说一个小时你说几万也不合适啊。但是我们公司精确的发现一个半天的周期卖我是特别简单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半天可以讲一次网络课，可能一张票如果是200块，可能有个三五百人来听，这就是最简单的一种可售出逻辑嘛。好，那可能半天10万块钱对我们公司来说是一个可接受的，不太亏损的，或者说不太觉得亏的方式。所以每当别人要我去做分享，我就说半天10万。这个对我来讲就是我的机会成本，因为如果我不去卖那个10万块钱，我原本可以做一堂网络课，对吧？那晚上就是原本我可以做一场直播，对吧？所以我的单位的时间是以半天10万来计算的。如果这半天没有创造10万块钱，基本上我们公司可以认为我这个活动是亏损。所以我今天只切成了三个模块。今天上午我们开了一个年度的用户运营的会，那这个会议我的时间成本就是10万块。今天下午跟思思录播课就是10万块。今天晚上我当然间歇当中还开两三个小会，一会儿可能4点到4点半一个会，4点半到5点一个会，5点到5点半一个会，然后我就要去深圳， 因为在深圳我参加另外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就是半天10万块。
感谢你把我们播客单集的价值也算出来了。
对啊，就是这样，单集制作成本10万块嘛。我每次见你，都意味着我10万块钱投注到我们这个关系当中，我是经过了计算的。在这个计算的背后，是我认为我们的创造肯定是超过这个啊。所以回到那个 IP， 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给年轻女孩的商业第一课啊，给女孩的这种商业第一课里面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有一种逐渐的有一种搜集，我们也不要局限在 IP 里，帮助大家我们一起来共创，就是有哪些的方式可以增加厚，就是让你的单位时间的价格能上涨。我举几个标签啊，比如说你有 IP 能力肯定就上涨了，因为你同样雇员工，但是我雇一个有一定 IP 能力的员工，他可以帮我创造价值更大，因此我付出价格更多，溢价更多。或者是稀缺是一种价值的天然呈现，就是你越稀缺的，比如说有美签的保姆，这就是一个稀缺性。
或者是我把你的稀缺再翻译一下，给有钱人打工，就是或者换句话说，给高净值人群提供的服务，你的价格是更高的。
对对对对对，
本质上来说，比如说你替马云，因为马云自己也会算，我的一分钟值5万块钱，那比如说你帮他拧一个水。虽然拧这个水呢在其他人看来不值钱，但你帮马云省下一分钟那这5万块钱他哪怕分你1%也就500块钱了。我是这个逻辑，因为你帮有钱人打工，你帮更值钱的
这个有钱人打工应该是稀缺的一种。
对，它是其实是稀缺的两面，一个是供应的稀缺，一个是需求的稀缺。
对，哎，我觉得聊到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我挺想的。就是稀缺的本质除了这个购买方的稀缺，也有一个供应方的稀缺。为什么呢？你看，我不管你有多少钱，其实我这条马路就是开在这里。就比如说北京的机场高速就两条，要么第一高速要么第二高速，对吧？其实本质上你不管有没有钱，你要去机场你都得付钱，所以其实这是稀缺的供应，你刚刚讲的是稀缺的购买，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稀缺的供应上面，有的时候我见到一种场景啊，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可能如果、过去我们讲给有钱人服务，什么收纳师啊什么的，可能并不一定是有钱，可能中产也够付得起啊。但可能过去一个好的收纳师的供应是少的，但可能现在越来越多了。我就是说这种价值的发现它是一个过程，先锋用户的价值发现一定是个过程。所以有没有可能做稀缺的供应也是一种方式？
嗯，
比如说可能情感咨询今天就是超额供应，但是可能情感咨询在2014年就是一个稀缺供应，对吧？所以情感咨询的用户并不是高净值，它是一大帮没有被响应的需求。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做稀缺的供应也是一种很好的增厚的方式，不一定给有钱人打工，咱别说咱非得给有钱人打工，
对，咱别整的咱特别资本主义。
对， 对，所以我觉得对我们的大众做稀缺的供应，其实 IP 就是一种稀缺供应。哎，你看 IP 的消费群体完全就是普通的用户呀，但是你有稀缺的内容创造能力，情绪供给能力。你看全全每次讲话就语出惊人，呵呵，都很逗，是吧？有意思。
我们今天给他发明了一个词儿，
叫稀缺的供应者。
不对，是他自己发明的，
叫用奇怪比喻强奸别人大脑的能力。
哎，你看这就是一种稀缺的供应啊，是吧？情绪价值也是一种稀缺供应。哎，我在想，
就是要
我在想能不能抛一个题目，回去咱们以后慢慢弄，就是怎么去提高，就是商业的第一课嘛，就怎么提高你的单位可售价值，对吧？单位可售的这种价值，
非常牛，这个非常牛，我早就想做，我一直没有找到它的定义。
对对对对，
就是怎么让年轻女孩值钱。
对，
当她一天，举个例子，你可售卖的，举个例子就是8小时。
嗯，
咱把那个其他都抛掉。对，你可以卖8小时，怎么让你的单位小时变贵？
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发现一个新的价值网络，你的价值在那个新价值网络上，它被重新定价了。这个是使得我们的可出售时间的含金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哎，以后可以放到我们的那个这个授课里面，就是不仅我们要加厚我们的交付的含金量，同时我们也可以加快我们价值发现的过程。它其实不仅是周期，我还意识到了我们一定有个关键词要加入进来，叫做频率。频率它是一个周期的微妙的缩小版，但是它已经不是周期了，它是一个可触达频率的过程，就是你的价值，
我给你翻译一下啊，
价值触达频率增加了。
嗯，我给你翻译一下。男的女的都一样，全全以前举个例子，他在南方
周末
他以前在南方周末。
哇，你居然在南方周末干过。
我举个例子啊，他真的干过，他在南方周末。
那你的价值发现很慢。对，
他一个礼拜出一篇稿
啊，对，
他现在利用公众号平台一天出一篇稿，
对，
他的频次增加了，
对，
所以他的触达率变高了，所以他的单位时间变厚了。
哇，你这个翻译牛啊，这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我觉得一辈子都能记得住啊。我想说，作为一个女孩，她的价值做厚了，含金量提升了，可售卖的这个单位时间的这个价格也上去了的时候，还要找到一条快速通道。增加它的接触的频率，使得它的整个价值回归到它价格的过程变快，然后很快的被发现它的价值，然后价格就上去了。
其实我觉得你说这个加快价值回归的这样一个速度，其实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升职和
猎头
对吧？
对，
就是在职场打工知道，就是一般来说公司升你薪水的速度一定是低于你成长和你实际公司创造价值的速度的。你只要跳槽一次就可以把这三年的你的这个东西全部都一下子兑现，就是一个快速的把你这个类似于价值发现的过程，
对对对，
相当于在不断的跳槽，不断的接触新的客户，那这种情况下你的价值发现速度就会非常的快。
哇，这段讨论很有含金量，就我们几乎完成了一个商业第一课，或者说叫女孩的商业价值第一课到价格的一个递进关系。我觉得这个从零到一的方法论已经完整了，完整了，完整了。我今年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事情真的再深化一下，真的很有价值。就这个怎么去帮助一个人，对吧？去，你看这个是个方法论，你不仅有价值，还要被发现价值，还要价值回归到一个价格上，然后你再不断的双向驱动它。这一
不断的在这个市场当中做验证。
对，不是，这是很完整，就包括你应该给女孩提供一个什么跳槽课。
这里我们就发起跟女孩们的共创啊，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更多的第一，你们有没有实际的案例验证我们刚刚这套方法论，
嗯，
第二，有没有看到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但你们认为这个也可以提高女孩单位时间的价值。
对，我捋一下啊，其实我们刚刚谈话里面讲了，你从零价值或者微价值变成一个叫有价值，这个过程叫做增加你的含金量本身。然后第二段呢，我们又讲了说你有价值怎么去回归到一个价格的区间里，你的方法论就变成了说你在某个周期完成之后你应该增加你的触达频率，对吧？就是你跟你有效的购买你的这个时间的人或者是机构应该增加你的触达的频率。第三个事情是你的价值和价格会波动，就是你在每一天的触达中你有一种博弈嘛，就是这个东西就不断的去波动。这解释了为什么医美有价值。
Why？
因为越漂亮的人得到的价格越高。
陷入沉默，他说的是对的，怎么办？
真的真的呀。
是对的，为什么要沉默？这不是说的很有道理吗？
所以 我在今天的讨论之前都没有发现医美的价值，我今天终于发现了。
其实外貌给人带来的这个价值提升是很隐性的，而且很多东西我们在生活中避免谈它。
哦，我忽然发现它回归到了你的刚才的理论。
深刻，我们进入谈话的深水区了。
因为刚才我看到你走过来的时候，你那个头发是散开的，非常的飘顺，非常的飘逸，然后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其实可能之后就对于我们的沟通是很有帮助的，尤其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不会表达出来，它只会在你的交流过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说昨天我们晚上和六神磊磊吃饭，能说吗？
能说啊，
就是也是个公众号的视频号，是微信大 V 吗？
我知道，我听了他的演讲昨天
啊，对对对，他那场是讲，我可以告诉你他那场是全天讲了最好的，其他场你没听没有，你听他那场就什么都没有错过，真的
太好了，太好了。
那
他那场讲的还不错，
对，就他那场讲的好，
只玩了两次手机，
是吧？你看，那我完事之后，我们坐下来第一反应就是。你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你是用了什么科技？
是是是。
对，就是我会感觉这些东西其实会给人一些隐性的一些关系的好感，尤其在这种交流之中。你看你这个就把你这个头发又开始
是又开始打开。
我想我稍微拉回来一点，就是我发现了一个角度。
嗯，
这个角度就是我们刚才观察到的这点跟你一开始提到的赚钱理论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说钱是突然增长的，它可能一开始是在微盈微亏，亏盈亏盈，夸，就是换一个过去的谚语来说，大钱是大风刮来的。
嗯，明白。
对，其实真正需要考虑外貌的价值，外貌给你的社交价值，也是你超越零到一，
对，
它给你的外貌的增值才大。而你没有到一，就是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是给女孩上业第一课，很多人还在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零到一的过程中，外貌给她的助力没有那么大，而你有一的时候
太大了，增加了触达。
OK，
其实外贸就是一个有效的增加触达的方式，因为我记得当年我们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然后公司只有我三个编辑还有一个 HR， 当时我们因为寄收快递寄收合同很多，我们准备要专门招一个行政，也不用太贵，然后就在那翻那个简历嘛，然后有一个前台一个月4000块钱，长得跟刘亦菲很像，然后我们整个公司的人都围在那个玻璃外面，没有见过这么便宜的行政可以这么漂亮，就是惊呆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决定给他5000，
后来没要他，因为觉得太漂亮了就觉得这种漂亮的人来做一个行政，我们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
所以你应该开个医美团购。
我的医美团卖得非常好，
太好了，已经在开了啊，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就说明我讲的事情已经被验证了、这个也是我们方法论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团队虽然他们并不都出镜，但我的团队是一个不，这不是我刻意筛选的结果，但我的团队是一个高颜值的团队，就这我没有刻意筛选，但这事实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或者换句话说，我问一个更残酷的问题吧，24年之后颜值是否更重要了？
那肯定、啊、
我们陷入了一个经济危机时代的口红经济。
对，肯定100%，但是我们要说经济危机肯定不行，应该说稳中向好，对吧？要不然会被封号，真的，就我们不能这样讲。
所以2024年颜值是变得更重要了。
对，我们可以这样说，从2024年往后颜值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个时代进入了一个对于新的模式的探索，对吧对吧，肯定是稳中向好的，但是我们在稳中向好当中这个怎么去看，我觉得颜值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平均颜值在增加，你如果不努力你就被落下了。因为以前医美是不这么发达的，我们可以从日本和韩国看到这个过程啊，整个东亚社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互相倾轧的这种状态，东亚文化当中就有卷的文化，所以你会发现以前一个女生不化妆无所谓，因为整个社会上有一些相对素颜，不就非浓妆艳抹型的人很多，但是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年为什么就所有人都化妆了，因为你不化妆你就废了，对吧？然后再过几年你会发现不医美就废了，因为所有人都在医美，它是一个内卷，东亚文化它超内卷，所以你看日本跟韩国所有的人不化妆都变得不礼貌了的情况下，你就不得不化。你看欧美的不一样，就是它的这种文化跟东亚的文化有区别，就是尤其像美国，它的一些的群体里面，他会觉得我胖就是我很爽啊，你说我胖你就是在霸凌我你看在东亚文化里面，你说一个人胖，对方会觉得对你在帮我，对吧？你总在提醒我保持体重，没有人会说你在霸凌我的。
我必须保命狗头说一句，这句话男女通用对，就是颜值经济时代的到来不只是对于女性的，也是对于男性的。
男的也是啊，你看我头发这么长是吧，
每天不小打理吧
但是我一定要额外说啊，就是今天能够上我们节目的嘉宾已经完成了0-1的积累，在一上他说的东西大家要衡量一下。我觉得要衡量什么，你0-1增加价值的过程中外貌只占一部分，如果你把过多的时间都放在了外貌上而没有注意到其他的价值，
内外兼修
行我觉得无论如何吧，就我觉得0-1的阶段可能外貌最多占个20%，可能我的个人认为啊，它只有到一的时候可能会增加到30%-40%。
理解，并且
可能它到十的时候，
我回忆了我0-1的过程里面外貌真的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当时在做2件事，一件事叫做寻找稀缺的这个购买方，就我找了一个超级有钱的人，就是几十个亿身家吧，你想那个时候2007我去上班，开始做他的董秘，到2007-2011之间我在一个上市公司老板那里做董秘，那段时间就是找了一个有钱的老板嘛，那人家身价几十个亿，对吧？那个时代有几十个亿的人很少，所以那个阶段我就跟着他一起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说他这辈子只收过商业上只收过一个徒弟，就是我在大陆啊，他只收过我一个徒弟，后来他去美国了，他的这个部分的私教课让我完成了从0-1，就是因为我当时薪水最初只有4500块起薪开始，到后面啊，他就给了我一个生意上的机会，我就说这个是我的找的是稀缺的购买者，就我是文秘嘛出身，所以我找到了一个好的购买者。
你这不就完美验证了我的 IP 助理的理论，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高净值的用户、
嗯、对对对对，
然后贴身跟着他，
对对对对对，
超过三年，
对，四年，我当时干了四年，
对不对？完美验证我的理论，在三年过程中不要频繁交易。
对，我从来没跳过槽，干了四年，直到他离开中国，他不得不走的时候我才那个什么。但另外一方面我也验证了我的这个思路是什么呢，我在07年到11年之间 我自己在做稀缺的供应，就是我自己当时做了一个情感的论坛嘛，一个社群，从那个时候开始一步一步走上来。所以其实我感觉我是 两条腿在走路的，一方面我那个时候在打工，但另一方面我那个时候也在创业。所以回应你的从零到一，应该我觉得应该就是稀缺性，一种稀缺性，创造一种稀缺性，从零到一，要不然很难在职场上胜出。
那你的从零到一是给一个顶级大佬给他做了文秘，那能不能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下怎么能认识这样的顶级大佬？
哎，好问题。社交就是我们的核心的方法论，对内叫内观嘛，我们修心就打坐啊冥想都是内观，对外我们叫社交。社交我认识他是因为我认识一个我们当时我读大学的时候的一个很挺牛的一个学校的风云人物，宇哥。对，他爸是另外一个大学的校长，然后我觉得命运当中我们就要增加被触达，所以我说颜值很重要。因为我当时在学校里面，我本来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小卡拉米，啥也不是。然后有一天我就在宿舍，忽然这个大哥就从天而降，他说兄弟你考虑一下跟我的妹妹谈恋爱。我说啊，是为啥呀？他说我妹可好了，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啥啥啥，你必须跟他谈。我说凭啥必须跟他谈？他说他在超市里见到你一眼就喜欢上了你。我说啊，还有这样的事？就一个大哥忽然来跟我说要跟他的妹妹谈恋爱，这种事就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们俩就认识了。这算不算颜值突破？那个时候可能那时候还有一些颜值农村版。
Okay, 所有的大佬都很善于利用他年轻时候的颜值杠杆。我想说的是，所有今天你能见到的大佬在他年轻时候不管他有什么杠杆他都会拉满的。谢谢你对我深沉的打击。
对对对。没有没有，
就是你不觉得吗？大佬手上的任何一张牌都是他的好牌。
是我反正我当时认识了这哥们儿，然后我这哥们儿呢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找的这个工作不咋地，因为我当时去了那个，我一共只面试了一共只找了这两个工作，一个是腾讯，当时招那个产品经理还招什么的，说要去深圳上班，我当时在苏州嘛，我心想深圳这辈子我都不会去，这么远，对吧？然后对，当时他给我发了面试通知，我都没去。然后另外一个公司在中信集团下面一个这个小破公司，但也是个上市公司，然后去当一个什么这个市场经理，我觉得市场经理这活好啊，去了之后才发现是个卖货的，但我觉得没事啊，就那个工作我干了一段时间，我这哥们儿就说，兄弟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说你在一个小公司上班有啥前途啊？你来吧，给你介绍一个大佬，哎，我就去了，就这么个事儿。
我想说，女孩应该一定程度上解绑焦虑，哪怕年轻的大佬也会利用自己的外貌优势。与此而来，我想再举一个全全的例子，因为全之前在中山大学嘛，他在广州上的大学，所以
哦，你对广州很熟啊？
对，我们落地广州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广州，我以前从来没有在这儿花钱租过房子，对不对？其实你也是。
我有一些被贵人帮助的经历，但是事后来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跟颜值可能关系不大啊。是一些偶然的经历，但是我是很感谢这两个人的。第一个人呢，是我在南方周末，我大学大三和大四的时候我在南方周末的经济部实习，但是其实我都不知道找工作这件事情是从大三开始的，所以其实等到大四的时候他校招已经结束了，我才知道我没有办法留在这里头。这时候呢，带我那个编辑老师啊，他就说，哎，我认识一个从加拿大回来的一个阿姨，这个阿姨呢，她在加拿大，她老公在加拿大做电信，然后相当于当地
电信
运营商，不是，就是做什么 5G 的那种，
哦，
沃达丰这种的，
哦，电信运营商，
对，电信运营商，全家已经到加拿大移民十几年了，现在他老婆回来想要在国内搞文化事业，
哦，
你去帮帮他。
哎，这个很好。
嗯，然后我就去跟着那个阿姨帮她去做，她当时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公众号。
嗯，
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是，当时那个阿姨一个月给我3000块钱嘛，然后我的工作就是每周跟她吃一顿饭，汇报一下进展。
嗯，
其实我当时每周给公众号做的事情真的挺少，就是加一些文章，加一个菜单，加一个弹窗。
嗯，
但每次把这个新功能给她看，她都。奇迹，
稀缺的购买者发现了。
对，稀缺的购买者，是的，是的，是的。但当时呢，其实。
但是当时他，因为他当时想在国内搞文化嘛，然后他就邀请了很多在他一个海外华人眼中很好的嘉宾，后来这些嘉宾全都被政府通缉了，所以他那个事儿就干不下去了。就当时邀请的都是什么贺卫方、什么秦晖这种，就是你懂吗？境外
都是
非常喜欢的，
都是 B 的那种，
对，这些学者都是皮卡丘的学者。OK， 后来他做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要上中欧商学院，钱他肯定交得起，但他过不了考试，他就让我来教他数学。然后呢，我就每周去给他上一次课。
稀缺的购买者，
稀缺购买者讲数学，讲什么呢？就是他问我为什么三分之一乘以四分之三，上下的那两个三约掉了，等于四分之一呢？我要给他一点点解释，我要给他辅导数学，反正是
家庭教师，
高级家庭教师，
高级家庭教师，
且有美签，
辅导，但我没有美签啊。我就辅导他这个基础数学，然后帮他进中欧商学院。当时他也是一个月给我几千块钱，我忘了，反正他就给我一塔。
有意思，有意思。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后来毕业之后就没有跟他太多联系了嘛。后来想想，其实错过了一个贵人，
可惜了，错过了一个稀缺的购买者。
第一个，这是我错过的第一个，我没有。第二个，我跟你说，第二个呢是我在知乎上认识，因为当时我在写知乎，写了10000多粉丝，虽然也算小有名气吧，但是其实知乎是没有办法直接变现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些线下聚会，有一天在线下聚会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也是在知乎上一个女士，她说她男朋友很喜欢我写的东西，然后想让我帮他们店做一下宣传，然后她就带我去了。然后他们家那个店，那个服装店在那个滨江东路上，就是直接在那个珠江旁边的一家店，进去之后卖的是一些看起来设计非常前卫的西服什么的。然后我就见到她男朋友是一个瘦白瘦白，看起来非常公子哥的感觉。
嗯，
然后呢他就说让我帮他店去做一些宣传，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思路，我怎么去宣传你们店。但其实他只说了一句宣传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让我宣传过实际什么。实际上我大部分时间在吃他的三文鱼，在我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我就说哥，你家店真有品位，你的衣服服装设计真的很超前。他说可以来喝酒。然后呢关键是我在毕业之后，因为我没有工作嘛，我根本不知道要找工作，所以我在大四之后就没有地方住。然后他就说啊，我家在这个临江这小区里头有几栋楼都是我家的，你随便从里头挑一栋来住。然后我就挑了一栋他家在那个滨江的那个一栋的公寓里头住着，是个什么31厅，里头本来放了些缝纫机，因为他喜欢在那头搞衣服，后来他把它搬出来，你就在头住吧。我在那头住了两三个月，然后我全程做的事情就是没事去他那个，差不多每一个礼拜他会把我有一天叫到他们的店里头去，听听我对他那个衣服他的设计的看法，赞美，对。然后他会偶尔会有一天，他凌晨一两点钟把我叫到楼下去，他开个车把我拉到那个番禺去喝他最喜欢那个猪杂粥。
啊、哦，我也去过。
啊、哦，对对，是吧？
晚上10点半才有、那个。
然后我那阵儿特别诚惶诚恐，因为我不知道我在给他提供什么价值，但是我一直在免费。
平平无奇的情绪价值。
对，就可能这就是给大佬提供情绪价值的感觉吧。
对。
后来我找到了
给马云卖水。
对，给马云卖水的感觉。后来我到那个北京去找到工作，我就离开了嘛。然后。后来有一次他跟我说我想去你们中山大学吃食堂，然后我说行，我把学生卡寄给你。然后他现在拿着我的学生卡去中山大学吃我们的食堂。
哇！
但是在那之后我就跟他联系很少，但我现在想起来这是我
创建了别的价值赛道，
就是或者这么说吧、
哦、但这两个故事我们先鼓掌，我倒好喜欢，
对，先鼓掌，
对，好喜欢。
对，我想说啊，要屏蔽一些女孩的羞耻感，如果你年轻的时候被同性或非同性的贵人们拉过一把，你要知道那只是一张给每个人均发的彩票而已、
哦、
有的人握住了它，有的人失去了它，但是不要对此感到羞耻、
嗯、
因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曾经被这样的这样的幸运。
这个是不是叫均富卡？
对，均富卡、
对，给你们发了一些均富卡，
你不觉得吗？其实大家坐下来都发现，我年轻的时候会被贵人拉一把，有的同意，有的没同意，有的拉到我了，但是他的时间不会特别长。
嗯，
你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在这个阶段
对
认清楚。
我还真的认识一些抓住了军服卡就一直从别人身上军下去的。就
我问一下，那军服卡军到后面，你认为他真的跃迁了一个阶级吗？
没有，
对不对？
就是我想到一个比喻，其实以后那个商业课里面可以专门把这个比喻放进去，就是跑道理论。其实我觉得每一架飞机飞起来一飞冲天之前，你都是为它建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跑道的。其实你看为什么全全他走了，因为他要去建他真正的跑道。而为什么我刚刚说军那些继续给大佬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他其实没有建立自己的跑道，他是在大佬的跑道上面天天给人家除雪扫地，对吧？鸟飞过来了就把鸟赶走，干的是这个工作。所以其实每一个真正有野心的人都要建立自己的跑道。就像糖糖过来的时候，第一天我就说你过来一定是创业的。 我没给他发过一分钱，来了这一波，我说我相信他一定会变得有钱。
对，糖糖已经开始给你剪播客了，对不对？
是啊，我其实对自己的认知很清楚，就是我是一个炒币的，我这是我的主业。
Okay,
然后我的副业就是
来创业，
对，创业，
对，来跟我
是吗？我感觉你的副业是，
对，副业是
帮助
支持我，
帮助冷爱，
支
持
冷爱。因为我觉得人这一辈子能找到一个好的圈子很重要。就是
为啥圈子很重要？
思思的那个课为什么值几千块钱至少？因为它是一个圈子。就你看，好的圈子为什么重要？因为筛选人是很难的。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今天晚上我为什么去深圳？可能明天晚上我参加一个闭门会，可能好那个闭门会吃一顿饭，每个人要花3000，这在我参加的活动里面都算便宜的。你想，我一个晚上值10万，我却要花3000去参加那顿饭。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一定是因为他筛选了一帮人，好，每个人都是一个晚上值10万块钱的人，再付3000一起来互相认识，这就有价值了。又比如说，可能我一个大哥，我给他付10万块钱，只为他腾出2天的时间，我觉得这已经很给我面子了。2天的时间就跟我待在一起，就给我解答我想要请教他的问题，那我觉得真的很给我面子。我专门就买张机票就过去了。就我经常花钱买别人的时间，而且我发现越是大佬越是喜欢你这样，就是你觉得他已经很有钱了，你觉得你已经 pitch 不了他，但你发现说哥你给我个卡，你咔给他转10万块钱，他很愿意花2天时间跟你在一起解答你的人生困惑。就我觉得就是 pitch 贵人绝对是一个我过去的人生成长当中我特别愿意下注的地方，就是可能我很多钱花在这上面。
嗯，于而来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天的时代叙事，如果你说我给一个大佬打工，他每个月付我4500，所有人都告诉你你被 PUA 了，
是，
我会觉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
就是这是一个 PUA 的价值发现过程，就是说大部分人对 PUA 有误解，对吧？我对这个 PUA 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就是说，如果大佬 PUA 你，并且每个月给你4500，你认为这是一种 PUA？这里面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大佬真的犯了错，但我觉得这种人不配当大佬，什么潜规则你啦或者怎么样了，对吧？这个我觉得是 PUA， 或者说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这个理解成是一个学徒制，古代都是3年出师啊，就你找一个大佬啊，找一个师傅带带你，他花3年的时间考验你，最后一年可能给你传真功夫，你第4年就可以走了。就我以前的大哥就是这样对待我，我感觉他真的是把他商业上的所有的精髓在最后一年全给我讲了。就我问过他一个很天真的问题，我说这个拥有这么多钱是什么样一种感觉？他当时很有钱，他跟我讲钱只是一串数字。然后我就有点愤怒，我说你有了这么多钱你肯定才这么装，对吧？跟我讲这些有的没的。然后他很认真对待我，我到现在都记得，那是在三元桥一个冬天，然后很冷，我们只在亮马河边上，他跟我说小潘，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肯定觉得我在吹牛，或者说我在讲这，他说但是我相信你有一天会拥有这些钱，当你拥有这个钱的时候，你不要忘了我今天跟你说的话，这是一串数字。这个数字是什么？他告诉了我一句话我终身难忘，他说这个数字的意思是 你一开始听到那种不爽或者什么，你觉得我在瞎说，但其实就像你此刻你感受到北京的这种冬天，说冷是一种感觉，它并不是真正的存在。哇，我当时我一下子就被击穿了，你知道吗？说什么叫冷是一种感觉呢？他说因为温度就是温度，你会发现同样的天，你看这些老外在外面还穿着 T 恤呢，当时不是使馆区嘛，有些老外，他说你看他不觉得冷，但你觉得冷，说明这个冷热是一个你非常主观的感受，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感觉跟你这个事实做一个区分。所以你问我的问题是我拥有这些钱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要告诉你它是一串数字，这是一个事实。哇，我那一下我在很多年以后看到那个雷达利奥有一本书叫原则，它里面有一句话跟他一模一样，我相信他那个时候雷达利奥还没写原则呢，我当时就瞬间把我击穿了。雷达利奥说要区分事实跟观点，其实我想为这句话加一个注解，要区分事实观点跟感觉，这是雷达利奥在书里面没有写的，但是我觉得我那个大哥一下就把我击穿了。哇，我从那以后我完全了解了，就是怎么样特别真实的面对事实。你看这是不是真传？真传就一段话，一次三步，就把很多年以后我今天我财富的波动我没有办法影响我的心情，就是因为我已经树立了这个认知，就是钱是那一串数字，它是一个事实， 它不是我主观的感受的波动。你看是不是很深邃，
透明了
很深邃吧
很深邃很深邃、嗯、这就是刚刚我刚才全程还
所以你看他 PUA 我，就算他 PUA 我，我觉得 那也值啊，对吧？我就算给他干个几年，就 每个月4500，我觉得值。尽管他不是4500，他很快给我加薪了，他很快给我就是增加了。他是个非常有智慧的老板，他在发现我的价值之后，立刻把我从招商部副经理调成了董事会秘书，然后以此为由给我加薪了。
哎，第二个感觉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当董秘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打打杂。
董秘有两种，第一种叫董事长秘书，第二种叫董事会秘书。董事长秘书是一个董事长饲养员，他更多的是你照顾他的衣食起居。董事会秘书不是，他是个高管，他其实是服务几个不同的董事和那个的，不一样的。董秘不是董事长秘书，董秘是董事会秘书。所以这个首先做个区分。其次，就算你是董事长秘书，就算你是干的是个饲养员的活儿、打杂的活儿、什么的活儿，它的真正的价值在于什么地方？我觉得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从事商业，你一定要寻找一个商业上的师傅，最次是一个老师。就是你，因为这个东西啊，我又要讲到学习了，就是学跟习它是区别很大的一个东西。你学的是认知，但是你的这个习，你的这个 practice 过程当中，你有太多的隐性知识。就是你显性知识是很容易从书本上得到的，什么报了一个给女孩商业课的，就看了几个帖子，这个叫显性的知识，你是个知识。但是隐性的是思思问答，它的价值是一种隐形知识的传递。有的时候你看我的那个师傅，商业上的师傅，他就一句话，他说有一天你也会拥有这个钱的时候，你一下能量灌注了，你知道吗？我一个月薪几千块的小孩居然就有机会，而且真正被他很严肃的对待，他说我会成为一个亿万富翁。那感觉就是你忽然，也许你的这个血值还没有那么高，但你血槽忽然扩增了，你懂吗？就是你金钱没那么多的时候，你容器已经被拉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我们把它叫能量。能量跟这个知识它是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老师的。就比如说你
我想进行一些补充啊。如果我们回到我们小的时候学习、嗯、你除了有老师，你还有练习的项目。
嗯，
我想说真正董秘的价值在于你跟在一个真正的大佬身边，他会有一些重要的项目给你、
对对对对，
让你可以操盘，就用今天的话来讲操盘。
哎，对对对，
操盘的频率是很重要的。我举个例子，像糖糖买卖买卖买卖频次足够多，他习得的真理接近这个市场的真相就足够多。你可能练习前十次的时候、
嗯、
你根本都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就是所以我说啊，因为我从我的用户池子里其实还招了几个 IP 助理，我觉得他们、
嗯、
当他们是一个我圈子里的成员的时候，他只能学认知，
对，
但他成为我的同事的时候，我可以给他很多重要的项目、
嗯、
可能就是别人来教他、
嗯、
或者是这个项目的结果来教你，让这个项目的结果 来教你
、哎、这句话是
远远大于你的老师跟你说一句原则、
嗯，
因为你会真的理解，就像你今天是一个亿万富翁的时候，你真的理解他说钱是一串数字的意义，名字是什么了。
嗯，是，
那是你通过结果学习到的，你在那一刻是被结果击穿了、
嗯、
对吧？
是，
就是
绝对是被结果击穿，
被涨停击穿，
被涨停击穿。
对，
我而且我不止一次在人身上看到过这一点。就是你们两个可能都不是属于那种天天跟在大佬某一个身边度过几年的人是吧？没干过这种事儿，
没干过。所以我们
你没干过伺候人的活是吧？我是干过的，我跟过两个老板，每个都跟了4年，一个是2007年到2011年，一个是2011年到2014年，就是我跟过两个老板，在这两个老板身边，我学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一个是山东人，一个是那种典型的山东大汉，就是全全是哪里人？
西安人
啊，就是北方人跟南方人差别老大了。我第二个老板是福建人，你知道吗？这个福建人跟山东人的这个经商的原则。哇，差别老大了。我本身是江苏人，所以你看江浙沪的人的感觉又不一样。就是我就经过了这几种不同的洗礼之后，我发现文化对一个人影响特别大。嗯，就是一个人的感觉啊，就比如说从零到一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你的文化的母体，就你究竟是在哪一种文化中成功，都不一样。比如说我近距离跟浙江的这个人，比如说浙江女孩吧，你刚刚说这个商业第一课从零到一的，我就之前就认识过几个浙江女孩，她们的成功是，我能够看到，她们是在她们的一种母体里面，比如说温州的女孩，她们不是有一种竞标机制吗？那个叫什么标？反正每家人给她出点钱。
啊，那个叫
围标。
不是叫什么会？
哎，对，什么会？
但是那个我不会用普通话说，我只会用我们那边方言。
你们方言叫啥？
它叫什么听会？就是
大家一起，哦，对对对对，
一起拼一个会。
对，有点像那个
众筹。
哎，众筹有点像众筹，
嗯。
比如说，可能每家人给他出了10万块钱，他就拿着100万去创业了。
对对对，
就是人家的融资跟你这个融资不一样，你需要一个什么天使投资人，然后呢，他也需要一个他的回报机制、退出机制。但在他们那个标会就不一样，他就说我想做一个生意，我想比如说做一个服装品牌，那。乡里乡亲的这家10万那家20就给他凑上了，然后等他有了钱赚了钱，他就把这些钱就可以退出，他不是股东，这些钱一般来讲加一个利息加一个合理的回报，这些人就自动退出了，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想过还有这样的生态，我江苏人就没有这种环境，我的第一桶金纯靠自己印证的，你知道吗？ 2C 印证 2C 印证纯靠我当时被债务压出来的，我当时欠了大几百万债务，倒逼我不得不创业去还债，然后结果我那大哥特好对我，就是那个去美国那大哥，当我真的赚到了还债的钱的那一年，30岁嘛，他忽然跟我说，他在美国又东山再起了，他说小潘这些年你受苦了，你给我个卡号，我靠，我一下就有了一大笔钱，就硬性储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拿钱就来广州创业了，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旅程，所以。我没有那种就是有人无条件的给我一笔钱让我去创业的体验，我真的没有。
我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你做 IP 也能做得比别人大，活得比别人久，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你的早期财富不来自于 IP 的钱，就是其实你是在两个通道里打通关了，就比如说跟第一个大佬的时候是在第一个通道里打通关，然后换了一个大佬在第二个通道打通关，IP 行业是你的第三个通道，
是我的副业，当时的我的副业。
对，所以我想说，真正的女孩应该学习到的是什么？你不要在打第一个通道的时候，在二三个通道里乱窜。
哦，
你不能同时学习一二三，
对对对，
学一的时候就把一打通。
嗯，
因为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山东人的做生意方式肯定跟佛山人的做生意方式不一样。
对，不一样，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如果你在这过程中 A 也学点 B 也学点 C 也学点，可能你永远通不了
关。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山东人做事的方式就是赚钱的方式，就是叫什么呢？儒家文化，他们讲的是一个面子跟里子，很深邃。他们赚钱全是靠就是组局、社交。哇，各种的资源的组合，用他们这个大哥说的话，他说他最强大的能力叫资源整合能力，我就觉得这个话很有意思。但是我第二个跟的老板，就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工了啊。第二个老板他是福建人，福建莆田人，号称什么呢？中国的犹太人。就他们的这个商业机会，他的第一桶金是什么？他跑到美国之后，发现美国人不吃鸡爪。还是把美国的鸡爪运了一个集装箱卖到中国，你看这完全就是他不是社交，他跟社交一毛钱关系没有，他是一个发现一种商机，发现一种价值，
稀缺，
哎，稀缺，对吧？你看这个稀缺跟前面那种，他都不是同一种打法，所以我跟他们两个人都学到不太一样的东西，真的差别很大。
我想问一个，
你不就直接来吧
？OK， 这套理论到今天依旧适用吗？很多人觉得那是你那个时代的东西，你那个时代社交资源组局以及发现稀缺才那个，
嗯，
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这种机会了。
嗯，
我们今天就是老老实实考公。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觉得考公肯定不是好选择。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你要相信市场，要相信农民会种地，要相信市场会给出市场会给你的 price。就是我这个我永远相信市场经济，这是我想说的一个事情。
我其实想补充一下，就是。就是你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问一个更深刻的东西，就是你相信这个世界是完美的吗？就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问题了，因为机会来自于问题，对吧？比如说美国人不吃鸡爪，当你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商机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说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问题了，已经不存在任何让你值得你去解决的问题。
嗯，我应该
这个性感，
嗯，这个性感，我应该如何爹味不太浓的说学习社交还是有价值的呢？
对，因为我说这个话吧，显得有点儿。
我懂，就是我其实觉得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也是在给我第一个特别好的话，就是我想爹味不太浓的说这个说一下儒家啊，就为儒家证个名啊，就是过去讲三从四德那种垃圾儒家，那是假儒家。那是有毒的儒家，你知道吗？儒家 1.0 的时候从来是不讲什么三从四德，什么女的说这个就要听男的说话，不是这一套，他从来没有讲过，那是后面的人篡改的。就我们真正的儒家 1.0， 就孔孟之道，他讲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位置上 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并不是说父亲讲的话孩子就要听，是一个父亲是要成为父亲的样子，父亲做好了他的工作的话，孩子就应该在他的角色上去做好孩子应该做的工作，这个做他的事儿，他是一个这个逻辑。就很多话其实我们都只听了一小半儿，就是一些我觉得有毒。比如说父母在不远游，孔子根本不是这样讲的，他讲的是父母在不远游，远游必有方，就是说你有房就可以走对吧，你给你妈买了个房，她有安全感了，你就可以撤了对吧，人家并没有说你妈妈在这里你不可以去北京，明白了吗？就是其实我为什么我说传统文化，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讲一个就是新国学，就是说其实很多东西它很有魅力，它只是长期以来被误解了。比如说道德经这个名词就有问题，为什么一听道德经没人愿意学呢？因为一听这个谁愿意去学道德啊，贼烦对吧。但其实在古代道德经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且没有篇目名，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部得道经，它是让你去努力去奋斗或你去做事情能够让你得到结果的一部经典，就这么简单对吧。那可能这个就是一种新经典了，就是它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可能跟年轻人愿意接轨的一种状态可能连接得上。但是如果你爹味很浓，说你要来学道德经，谁愿意学啊，老烦了是吧，满口仁义道德其实都是男盗女娼
啊，这句剪开头我想把话题再拉回到我们这个本质啊，就是我核心想要问的，我又思考了一遍，其实是社交也是商业的本质之一吗？
当然，
嗯，
你刚才讲了这么多是吧？
当然，
如何发现稀缺的供应，不就靠社交吗？
社交用另外一个词，
或者会不会
可能更接近本质，叫关系，就是所有的商业本质上都是构建关系的过程。因为你看啊，我们刚刚讲了一个女孩如何挣更多的钱。要么找到稀缺的购买者，就是有钱人，要么你就是创造的一个稀缺的供应者，就是你。但是你会发现不管是哪一种稀缺，本质上都指向于在关系构建过程中的不均匀。翻译一下，就是人类的关系网络是一个不均匀的网络。比如说 IP 为什么有价值，因为大量的人单向关注你，对吗？所以在你这个局部就形成了一种关系的不均匀，就是一种稀缺。就是我们想象一下啊，全人类假设就是一个大草原，你这个 IP 就是鼓起来一个小草包显眼包，你比较显眼对吧，那关系投射向你嘛，就聚焦你俩坐在一起的时候就更显眼了是吧，就是两个显眼包对吧，你就这个就是关系构建的过程，就是你构建了一个关注型的关系，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价值会产生。所以与其说是社交，不如说是你在构建一些关系。这其实我这么多年一直在研究这个核心的本质，长期关系。长期关系的构建它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学习长期关系的构建本身就是一个人的含金量增加的一个过程。那当然这就是社交嘛。其实社交就是一个维护。当然也不排除像全全这种有过两个贵人，那两个贵人都是他的短期关系啊。但如果那个短期关系转化为长期关系的话，就对他的人生可能有不一样的改变。那难道不是短期关系吗？
啊，确实是。
我想说的是什么？或许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我们过去也存在一种对于社交的误解。如果我们把社交沉淀下来变成一种关系的话，那你觉得，如果商业的本质是对不同关系的构建，那哪样的关系是更值得构建的？在你的零到一阶段？
我觉得对我当时的人来说，我觉得贵人肯定是贵人。贵人不一定是有钱人，也可能是有权力的人，或者是有资源的人，或者是见识比你多的人，就是一定是一种已经被污名化的一个词叫向上社交。我觉得这个词儿已经被污名化了，就社交这个词儿其实也被污名化了，就是我觉得现在所有词儿很多都被污名化，但是它本质上肯定是一种向上社交。就是你的所谓的人脉这个词虽然也被污名化了，怎么现在就找不到一个干净的词儿了？就是人脉这个词儿，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费劲的事儿。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社交库存？好吧，我们创造一个新词儿吧。就是你的社交必须有个库存，而这个库存必须是非功利的。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现在去攀援附会，你去啊，这个人很有权力，这个领导很厉害，我去陪他打羽毛球，那是毫无价值的。没有任何价值，只有像全全这种 人家虽然很有钱，对吧？没事跟人家说你的衣服设计的不错，人家才给你个房子住，对吧？你故意为了房子去接近人家的时候，人家早就看穿你了。所以在贵人面前，真诚是唯一的路，是吧？因为人家能覆盖你。
我想补充一句，我觉得这是一定程度上我所理解的儒家文化，就是当你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能直接想要它，你必须得包装上一个东西，并且附上你的真心，你才更有可能接近得到它。我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件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只有找你来求道。你说它到底
是什么？那个名字叫投名状。你看啊，我先讲一个腐朽的发臭的爹味文化啊，就是在一个酒桌上，一个大哥忽然说：“这个全全，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我来提一杯。”全全就懵逼了，说：“这个大哥接下来要干啥？这个桌上这几个人我要怎么敬，对吧？谁是主，谁是副，这些都不在你的文化范式里面吧？我猜
啊，对。”
对，因为这是山东的酒桌文化，就在山东人一坐下来，自动主次已经分配好了，主陪副陪，对吧？谁怎么喝，怎么打三圈，对吧？然后这杯酒听着，我怎么来提这一杯？它是一种 insight， 它是一个内在的东西。但是你想，这套东西如果你不会，你就没法跟这套东西的人去打交道。所以我更愿意把这个东西解释为它是一个接口，它是一个适配器，就好像我们正在这个电源插座。其实我觉得你要在商业上构建关系的时候，一定是你是一个万能插座，或者说你拥有各种各样的插座。我并不觉得哪种文化强，哪种文化弱，我不给哪种文化贴标签。我会说，跟每一个人对接都需要构建不同的关系，取决于你想吃哪口饭。如果你就像全全一样，我就不想吃你山东文化那口饭，我不想进体制内，对吧？我不想吃那套东西，那你可以大可不学，你就得建立另外一条跑道嘛。所以我不觉得说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进体制内或者考公，因为那条赛道也挺拥挤的，对吧？那套文化你也不是你一定想学就能学得会的，那杯酒你怎么提也不是你，对吧？就像我酒精就有点过敏，天天喝就受不了，我酒精适应程度是中等的，但有些人天生就酒精完全是低敏特质，随便喝咔咔喝两斤 干下去随便没事儿。我觉得在座各位应该不是这种人吧，所以你就是这个命，我也这个命。
昨天在那个视频号大厂他直播，其实有一个话给我印象很深啊。他说创作者总喜欢问说观众喜欢看什么，他说你不要再问这样的问题了，你应该问你能够坚持做什么事情对别人有用。
这谁说的呀？
这是昨天在那个视频号下午的生活专场上那个开场的，就你不要问观众喜欢做什么。我觉得就很像你刚刚说那个
很本质，
如果你总是想要去讨好别人，大佬是能看出来的。
对对对，
但是这件事情你必须真心喜欢，而且能给人提供价值，你能把它坚持做下去，那就行。那我理解你刚刚说的那个路径，其实就类似于首先我要找到一个和我自己优势以及我自己兴趣匹配的一种文化一种圈子，然后在这个圈子里头去寻找到那条就是我可以进行有价值的提供我的价值，并且找到你说那个稀缺的买方的路。
嗯，是，而且从这里可以拓展向西西那个拓展向那个思思刚刚就本来想说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后半段是什么，就是
零到一之后的十到一百。
对，十到一百是什么？我没有天天跟一个什么百亿千亿的大佬生活过，但是我观察几十个亿的身家的人的生活，跟几个亿的生活，跟几千万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就是我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有几个亿的人，真正如果他这个家族是真的有好几个亿，并且传承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他会很诚实的承认一件事情，财富是无法传承的。我有一期播客，我们有个哥们儿老王嘛，他们家已经富了三代了吧，到他是第三代，然后他的子女就第四代，他已经很明确告诉我了。他说他们家庭的财富到第五代的时候已经就直接结束了。我说你们家在我们常州也算排得上有名有号的，我就不说他们家有多少钱啊，但是在我们常州真的排得上的 old money。 我说你们家从那个外公外婆那个时代就用 LV 的箱子，在那个时期就用 LV 的箱子的人，你为什么这么悲观？他说他观察得很清楚啊，就到他的子女第四代已经对金钱这件事情毫无兴趣，你就是给他钱人家不想要，说难听点就是人家就不想要。所以他当时就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跟我，他说等他父亲不在了的时候，他一定在他的有生之年就把所有的钱花完。他说到时候他去弄个城堡，然后让我去跟那个城堡里陪他了却残生。我虽然没有办法提供那个情绪价值，但是他说他给他一儿一女留下两个礼物。他的这个女儿是拉小提琴的吧， 哦不，他的儿子是拉小提琴的，他就买了 一把百万美金级别的小提琴要留给他的儿子，然后他女儿是学画画的，他买了一幅梵高的画送给他的女儿，他说这是他留给他下一代的唯二的两件东西，除此以外所有的钱全部花光。我说爽啊，你赶紧到时候通知我，我别的不干了，我就天天给你花钱去，是吧？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你看他的心态完全说明清楚了，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是有智慧的，就是他已经搞清楚了君子之责，沼泽的责，君子之责，五世而斩，就是放弃传承的想法，就到这一代就结束了，直接花完拉倒用完。你看啊，只有中产最想传承，就中产是最焦虑的，什么有个 几百万对吧，或者小千的这种中产，他特别想传承，因为他的所有的竞争优势都是通过学习得来的，所以你看他就鸡娃咔咔的，你985 211如果上不了重点大学他很焦虑，然后我这一套房子我怎么样传给我的孩子，他研究都这事儿。他其实不了解的一个事情是中产是最传不了的，中产就是反复被收割的对象，因为中产反复都在模仿上流社会的生活，他的这种模仿本身就会把他的生产资料全部消耗殆尽。
那我们如何从中产
迈向那个
下一个阶段？
迈向下一个阶段，哎，我刚刚讲的是下一个阶段也无法传承。对啊，就
显然我很在线。
对对对，
在他这一层先迈过去，
迈过去
怎么传就不
了了，先迈过去怎么传？
你先爽了对吧？
对
对
对，
你先爽了。
现在主要就是想整个城堡。
就是我一直觉得扎克伯格修城堡这事儿很无法理解，直到你刚刚讲完。非常遗憾啊，我们今天晚一点要赶飞机。然后呢，冷爱是我们微博小圈子的联合发起人啊、
嗯。
大家今天可能只听了上半部分的内容，
对
下半部分的内容，我们可能会给大家出一期新的啊。然后接下来让冷爱开始讲他的从千到亿之路。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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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是，我不敢说我是从千到亿之路，但是因为我可以讲一下我的、自己的这个、突破的路吧。就是我先说一个我的观点啊，不是一个事实。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是说，阶层是一个大过滤器，就是你在靠近某一个节点的时候，它会、非常难，导致你非常难通过，因为整个社会的资源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分布，它是一个小蛮腰式的分布，就这个塔尖的那个尖特别小，就是在中国可能，只有7000万人有这个相对较好的收入。可能只有200万人有超过600万以上的净资产，你能想象吗？这个是非常少的一个数字。那所以这个突破，我不敢说我是一个什么有钱的人，我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提供两个观察哈。第一个观察就是为什么靠近大过滤器的人都掉下来了，就是说这个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这个广州小蛮腰这种塔状的结构。你底下的人向上爬，你一定会有个人被你顶下来，所以那个人一定会防止你上去把你踹下来，所以它是一个殊死搏斗，你知道吗？那个塔尖就那么一点点小，所以你要爬上去的时候它就没位置了，因为社会的整体的财富的这个就像军富卡一样，就是在顶端的争夺是特别复杂的。但你如果说你赚几千块钱的时候你没这个感觉，因为你是地平线上的人，那塔跟你无关。那么所以我的第一个观察就是这种残酷性是远超想象的，而我对你俩有限的接触里面，特别是全全接触的可能几次里面，他是个非常心地善良的，然后通过你写的文章也是有一种正义价值观在背后若隐若现的啊，就是我能够看到。但是我看到的所有上去的人，某种意义上他都有一个非常弹性的东西，而你们俩是有一种某种意义上的这种这个正确性，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啊、嗯？所以你要上去，
我们就是《甄嬛传》第一集的同胞。
对，你要上去，你肯定得把一个人踢下来，就是他的位置是有限的。你现在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没有玩过那个抢凳子游戏，什么10个小朋友有7把凳子，你总有3个人坐不上嘛。但真实的情况是14亿人只有20万把凳子，你怎么去抢这把椅子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残酷性上是远超大家想象的一个事情。那你怎么去有良知的或者有底线的去击败别人，就变成了一个特别残酷的事情。 就是你很难讲。
OK， 这招不学也罢。
好，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愿意永远待在这里。
对，好，那好，那就变成了第二个事情了，就是说我如何有良知的这个继续往前走。我不管怎样，那我觉得有两种路径是非常正义的，或者说非常有阳光下的财富的。两种事情，第一个事情是投资，就是你看懂了一个别人没有看懂的价值洼地，比如说我在投资特斯拉这件事情上赚过一点钱，那是因为当时国内用电动车的人不多，然后我可能跟身边的朋友，我们开电动车好几年前，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然后我就买了一些特斯拉的股票，赚了一些钱。那可能这个上面来讲，比如说，但这不是要大家买股票的意思，大家别买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波动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类的事情，我们如何证明自己不是运气？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投资的标的经历了一个周期，你在穿越这个周期，可能两三个周期以后，你还能够在某个标的上持续的赚钱，意味着你看懂了这件事，而别人没看懂。那这个时候没有任何良知问题啊，你赚的就是一个投资能力啊，就你能拿得住，你能拿得起，你能在恰当的时候放得下。我觉得投资是一个，我强烈推荐大家不一定买股票，但是你一定要哪怕100块钱你做一个微小的投资，就是你一定要对一个事情有感知。我举个例子，那个拼多多去年吧有一段时间很便宜，我买了一股，我就放那儿。为什么我买一股放那儿？我就想标记一下我当时的心动，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我忘了二三十块钱，但我前两天一看它都100多了，你懂吗？所以哎，我就会用这个来提醒自己没搞懂。比如说我可能最近又买了一点点，真的是可能一股啊，那种那个苹果，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头戴，如果那个之后它的公司价值又会发生改变，那我就想观察一下到时候公司价格有没有改变呢，对吧？这个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哪怕你
属于你的躬身入局。
对，他那天还跟我说呢，就是唐唐跟我说让我这个事儿还是应该继续做哈。就是有一天农夫山泉出了一件事，他当时股票大跌，可能跌了10%-20%吧当天啊。那我一看就是一个无稽之谈，我就买了一些，不太多，但是买了之后我认为它的价值会回归嘛，会被重新发现嘛。哎，后来果然就赚了一点点钱。就这种事情我觉得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就如果你的资本到了一个程度，你一定是要通过投资的。那么怎么去到下一个阶段，一定是投资，至少相当一部分是投资。你如果不投了一个好的标的，你的资产不会扩大嘛。但就问题就来了，如何像全全这样子继续能够走下去，对吧？全全你可能将来中概又起飞了，你就又重新相信了，对吧？所以这个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我周围见过非常多的这种通过 IP 生意做到赚到第一桶金的人，后来都在美团和腾讯的股票上实现了一次阶级的倒退。
对，
他们也都，就你刚说大过滤器时，我就想到很多人在千万量财富这个水平之后，他想往上拔到3000万、5000万，他往往就会继续往一投资，然后看一看我身边的好机会，一想腾讯每天用，美团每天用， B 站每天都在刷，那买点股票吧，然后咣叽一下直接给你砸回去一位数。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开头讲的那个，就是企图用一本攻略打通关？
对，
因为这是一个资产配置的问题，如果他有1000万，他却拿了很多钱去炒这个东西，那他就是非常不明智。我刚刚讲的都是以小博大的事儿，都是只买一些，但是如果他有超额回报，那就是意外之喜。但是你期待这些来给你提供一个阶层的跃迁，确切的说是阶层，不是阶级，阶层这个概念更精确一些。那阶层这个跃迁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很难期待这个部分的。我觉得更期待的是第二条路，我不是说两条路嘛，创业，我真的觉得创业很好，你通过一个搭建一个系统。我见过1亿的钱，如果说我见过的话，我觉得是在我创业上面见过的比较合理，因为它这个过程里面，我记得有一年我们纳税了1200还是1800吧，反正1000多万，那你可想而知它营收肯定是过亿的，对吧？在这个层面上来讲，我当时忽然发现我们想象中的资产跟实际上拥有的这个资产之间的有一个错位关系，就是我们想象中5年赚2000万是赚的是余额，但是当你到千万以上的时候，你赚的是身家， 它有另外一种东西了，它变了，它不是你想象当中那种资产，是银行卡余额资产，它不是，它可能是现在你公司的估值的体现。比如说有一个投资人可能投我了啊，假设我们公司当时估值是什么几个亿几十个亿啊，我就不讲了，就反正当时你有一个估值，但这个估值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它得变成了市值之后它才能够转化为大家能够理解的这个公司化的证券资产或者金融资产。所以当它的估值没有变成市值的时候它是一个生意，当它的估值变成一个市值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商业。所以我们对这个里面又要做一个区分。比如说我能够看到的，现在大家估值都缩水了，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些大的平台不也缩水了吗？所以从这个里面来讲，我觉得可能有一个阶层突破的通道，在过去是很常见的，就是 IPO 或者被并购被收购。其实大部分我们过去的商业讲的都是这个故事，就你怎么去上市啊，
关闭，
对，现在可能都变成了怎么打掼蛋了是吧，这个模式都变了是吧。所以你怎么去看呢？我跟我投资人就这件事情我们开过好多次会，毕竟他投资人总得有退出嘛是吧。所以我是这么看的啊，就是说现在的创业或者至少是2024年1月我们录播客的这个时间来讲，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我关心的是利润。我个人关心的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商业体我们活下去，且绝不拖欠员工一分钱工资，且我们的这个整个商业体应该得到它应有的回报。所以在这个上面怎么做突破，我觉得是你的系统是不是可以发现一个价值洼地。又回到那句话了，就是它跟投资同样的都是价值，进入价值洼地，只是你投资是什么，你看懂了一个事儿，你没有人，你自己干不了，你投别的人去干嘛。你不管是买股票还是天使投资，你是不是都是看对了一个事儿，然后你企图说服自己说我也看对了这个人，对吧？然后你给他钱让他去干。创业是什么？我看对了个事儿，我自己带一个团队干，对吧？其实他本身都是看中了一块价值洼地，这个价值洼地你发现了，别人没发现。所以一个公司就是大家在一起保守一个价值洼地的秘密的过程，对吧？所以他在这个价值洼地，现在你看情感就不是一个价值洼地，情感是一个错误的被估计的价值高地。
哎，我想多问一句，情感不再是一个价值洼地这件事是从哪一刻开始的？以你这十年的周期来看，肯定不是从曲曲被封号开始的。
嗯，应该是2019左右，2018到2019这个期间啊。为什么说2019呢？因为2019年我们把公司整个结构拆了，那一年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改革变革，我们叫人人当老板。2019年我们的年会主题就叫人人当老板，就是我们给钱天使投资，所有有能力创业的员工你们全去创业吧，就意味着我们把我们的公司自己给自己拆了。2019年自己把自己拆了，我们把体量拆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在2019年我们已经认为这不是价值洼地了，但可能在我们公司以外的人可能现在才觉得，或者现在还有人觉得情感很赚钱，你怎么还在往里冲，但是我们会2019年就不觉得了。为什么2019年不觉得？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说因为你们是做 IP 的，你们对投放可能不了解吧？
完全不了解。
投放在广州是一个巨大的生意，就是整个广州可能是中国投放之都啊，也是中国过去的电话销售之都。过去投放做的最猛的那几年其实抓了不少人。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是什么呢？就是在合规的行业里面，我们可以用投放数据来衡量它什么时候适合退出。就比如说最初我们的 ROI 是1:17，我到现在都记得。1:17是什么？投入100块钱的投放能够回来1700块的营收。后来一路走低，到2016年17年的时候1:10，再到后来衰败到1:2。现在其实我们已经不做投放，现在其实应该是掉到1:1以下了。什么叫1:1以下？就你投100块钱的广告，你回来的营收只有可能80-90，那你能可想而知这个东西它能做成什么样子，对吧？所以我们退出投放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去卷，而且一定会造成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情感咨询和这个服务，我觉得通过投放来得到的人他肯定很难。投放的意思就是你通过大搜百度啊什么的，就是搜索关键词进来的人，又或者是像抖音就是信息流，就是我们现在把投放停了嘛。但现在比如说可能市场上有的公司一个月还在做几百万的投放， 那这个投放其实是我们过去很懂的一件事儿，但我们觉得它市场不行了，就从投放这个关键指标就可以看出来。
OK， 好，我做个收尾啊，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做个收尾。我在刚刚你讲述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我以一作为一个原点，就是第一课的一，一其实就是你的零到一，零到一，我觉得我们这个说真话的圈子是可以陪大家走的。
嗯，
但我的播客未来在2024年整的一年，我要采访1到100的人，甚至10到100的人。
是，
就如同你一样，我觉得我今天来向你求道，求的就是给女孩商业第一课2024年该怎么走。
嗯，
刚才你讲的这么3个小时，让我完全明白了这件事儿。我们的能力现在只能陪大家走0到1，而未来的世界就像你说的，通道该怎么往上走，我要向10到100的人去取经，我们给大家看到这样的世界，看到这样的可能性，但是我们陪大家走0到1。
嗯，是，我觉得你多去采访一些现在还活着的敢说话的人，这个是非常有文化价值的，因为过一段时间他们会意识到，他们会后悔今天讲的这些话，他们会以为今天讲的话很有价值的，过几年他也不该讲了。但我觉得带着我们这种视角，我觉得思思你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啊，可能你现在看不到，就是中国现在还活着的能够见过，比如说我不说百亿吧，因为百亿以上的这些大哥他可能现在也不敢出来说话了，就可能千亿身家的人，几百亿身家的人，你采访他也没什么意思，出来都是片汤话。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量的，尤其是广深这一片、湾区这一片，我觉得你可以像全全那样，就是连接一些有意思的人，就是大量的人还在水面以下，就做着几个亿的身价的或者几十亿个身价的人还很多，而且这些人很敢于说。特别广州，他可能穿个拖鞋，腰上别一串钥匙，那大爷可能就几个亿身价，他可能就。当然身价也缩水了30%最近，这个对吧，他的几十套房子应该也缩水了，但是不妨碍他还是一个几个亿身价的人啊，对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从你刚刚说的那个出发点到下一个阶层，一定是对于资产的整个看法改变了，他是会从银行余额变成身家，他这个整个资产包里面一定有相当一部分是波动资产，就房子啊、股票啊，或者没有人会揣着几个亿的 cash 现金余额，对吧？那他在干嘛呢？他一定有相当一部分资产，他是做了一个不同的分布。所以你看，当你有一个资产的包的时候，比如说几个亿或几十个亿的资产包的时候，他一定是比如说有一小部分是他的现金，他要动用的，一小部分可能是保险啊，或者他索性有个海外的 BVI 做了一个什么信托结构啊，他这个东西是用来保命的逃生通道，就好像。亚索想给那个阿宝建立的那个沃尔玛大订单，他一定有逃生通道，他这个逃生通道可能是海外的 BVI 公司，或者是一个信托机构，或者是保险大的保单，对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增长性资产、风险资产，就看他喜欢什么了。他这个资产是以小博大的，可能他这个部分的资产是获得超额回报。然后再接下来呢，有一个他喜欢的稳定资产结构，比如说。那个大爷可能有几十套房，那个堂堂可能有3000个 BTC， 或者怎么，就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所相信的稳定资产包，就他相信的啊，咱们先不说他稳定不稳定，可能在其他人看来就风雨飘摇，对吧？但是他相信了嘛，他必定有个这个资产包，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目前的大部分资产还是以土地跟房屋的形式构建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相信公司股票啊，你看巴菲特他不买了那么多。可口可乐啊，什么微软啊，什么苹果呀、那个全全他不买了那么多美团啊，这个腾讯啊，这就你相信的东西嘛。就是这类的这个资产包构成了一个外人看来会波动，但他认为很稳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再加上他自己也许手上还有个可控的实体，一个商业系统。那么这个就是构建了我刚刚我相信已经完整的回答了你说这个你的下一层它是什么。那它就是一个刚刚我说的这个资产图谱，对吧？那么这个资产图谱就会帮助你走到下一个城。当然这个城也传不下去。
OK， 喜欢冷爱的可以直接在评论区扣一个返场啊，是对我们这边说的啊。然后最后一句话吧，欢迎大家来小圈子里听真话。
好，小圈子里听真话，太好了，下次再见。
太好了。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